基督心腹的无形联合。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南汉弟兄1965年11月25日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史里夫波特所传讲的信息《基督心腹的无形联合》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51125，历时2小时30分钟。那我取消了一个打猎的计划，那这样我就能来侍奉主了。那我们很高兴来到这里。我想上次我在这里说过，每次我们来总有什么人不在了。那如果明年我们再来这里，若主还没有来，又会有人不在了。那这里有一个弟兄，是我贴心的朋友，就是赖尔弟兄。那以前我总是受到热情的接待，进到他家，站在杰克弟兄书房的后面，那听他们唱老式的四重唱。那今晚他们正在荣耀里唱了，那其中一个声音已经到达了彼岸，在等候另外三个。我猜想在地上我再也听不到他们的四重唱了，但我肯定很盼望能够再听到。等摩尔弟兄和姐妹，那还有你到了那片土地，那歌声将永不失色。那帕尔默弟兄是基督伟大的仆人，我还记得杰克弟兄谈起那他的奉献给神的生活，他们一起做过木匠。他说帕姆弟兄吃午餐时手里拿着三明治，边吃边读圣经。瞧，帕姆弟兄的确做了许多了不起的事，他是个好木匠，也是孩子们的好父亲，有个可爱的家庭，他把孩子养大，都去侍奉主。据我所知，他们都得救了，且被圣灵充满。在这个时代，对任何男人来说，有这样的孩子都是一件了不起的奉献。但人们所做的再多也不算多，除非他侍奉神。他在地上所做的，今晚他去得他的奖赏，而他的好行为也随着他。愿神使我们弟兄的灵魂安息。我知道只要这个帐篷还在这里，他的歌声就会在这里，你们能听到他。那安德金两个姐妹，那一个弹风琴，一个弹钢琴，他们从来不用等那潘姆弟兄往这里一站，选出一首歌就开始唱，他们也就跟上了。那我总是盼望能听到他在领唱。我要对他的孩子、他的妻子，还有他多年的追亲密友杰克弟兄、布朗弟兄、布朗姐妹，以及你们这个教堂的所有的会众，我想说神祝福你们。我也很怀念他，愿神使他勇敢的魂得以安息，直到我们平安的再见到他。让我们低头。仁慈的天父，今晚在讲这位伟大的仆人时，我很怀念他，他握着我的手，总是很亲切地微笑着对我说，神祝福你伯南汉弟兄。然后我们就走进大门。那我知道他今晚已经到了你的家。亲爱的神，我祈求你让他做工的果效越发的增大，让他的孩子和妻子继承他的工作。主啊，我们求你祝福他妻子，你说过你是那些真伪寡妇的丈夫。现在我为帕姆姐妹还有她所有的孩子祷告，我知道怎样安慰他们，因为我也曾失去过伴侣，也失去过父亲。父啊，今晚在这里的时候，我们祈求你使我们的心为了时刻做好准备。我们不知道何时来，可能也像连到他那样突然。我们不知道何时来，但我们知道一定会来的。所以神呢，我们祈求你今晚检查这里每个人的心。神呢，不要漏掉我，主要检查我，试验我。如果里面有什么恶行，把它除去。我们要侍奉你，这是我们全部的目的，就是侍奉你。求你今晚和这个星期用你的灵浇灌我们，求你祝福这个名叫生命堂的教堂，愿他得到那名所指的丰富丰盛祝福，充满神的生命，在这个星期 拯救每个失丧的灵魂，让每一个信徒充满圣灵，主要再次更新我们心里的盼望。我们祈求你医治我们中间一切有病痛的人，愿你伟大的圣灵降在这里，主要医治并恩膏每个人来相信。父啊，求你应允这些事。神啊，求你现在帮助我，那轮到我把这信息传讲出来的时候了。神啊，我祈求你让一切属人的东西都站到一边，而让神的圣灵进来在我们中间运行着。愿圣灵来掌管这次的聚会。主，我们知道我们何等的缺乏，我们没有一个人能成就这些的事，我们没有宣称我们能做这些事，但主，我们知道你是唯一的那一位，所以我们仰望你。主，愿神的灵运行，新鲜的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我要问候全国各地正在用电话听到的所有的教会，我们正通过电话，那通过这个很好的通话系统，那一直连接，一直接到我们在德州伯蒙特的佩里格林弟兄那里，那还有全美国各地所有完全相信这信息的教会，今晚都在通过电话收听。我们要问候西海岸上下，从温哥华到墨西哥的提华纳，途经圣何塞、洛杉矶，问候在那里的会众们。我们从切利夫波特问候你们，那还有沿着亚利桑那的普鲁斯科特一带，问候你们在那里等候主的会众，我们也向你们问候，也问候在图森、威斯特山脉一带，一直到纽约以及全国各地的会众们。主祝福你们大家，但愿你们今晚能来这里。那这个美丽古老的路易斯安那州，那对我来说它是我的第二个故乡。那你们在纽约的人也知道我有时候会笑你们讲话的模样，那我今晚算是到家了。这里认得你的人都会这么说的，嘿，好伙计伯拉罕弟兄，带上你的婆娘和娃子们来俺家串串门吧。我感觉太好了。那在我看来这才是地道的英语。我这么说并不是藐视那东部、北部和其他地方的人，但你知道我想我生来就是个老土，也一直都是这样，那我有点自我欣赏，那才是地道的英语。那前不久我参加这里的一次上人会的早餐会，他们说现在我们起来来唱国歌，我站起来唱我那遥远古老的肯塔基家乡。那小在我看来这就是我的国歌，我就知道这些，所以我们向你们问候。那我想他们也会转播上人会的早餐聚会，就是星期六早上的上人会早餐聚会，那格林弟兄会告诉你们，那他正在那边的麦克风旁边，那他会告诉你们早餐会什么时候开始，那还有每晚收听的时间。我们非常感谢你们，那请为我们祷告。那对于本地的会众，那还有杰克弟兄教堂的人，那今晚我想劳驾你们，那由于今晚我想把这感恩节的信息传给全国各地，那以及我们本地跟从这信息的教会，那我的信息可能会讲的长一些，并且我会传讲一些的教义。那如果你不同意我所讲的，那就像我常常说的吃那个樱桃馅饼的事儿，那当我咬了樱桃核时，我不会把馅饼扔掉，我把籽儿吐掉，那继续吃我的馅饼。那如果今晚我刚好提到一些的教义，那小我今晚呢接受邀请的一个原因就是来这里向全国各地的会众传讲我的感恩节的信息，因为杰克弟兄总是大方的对我敞开门，他说你心里有什么就传讲什么，所以我真的感到好像在家一样。那所以可能在这里，那在杰克弟兄这里的本地会众，那当中可能有一些的传道人和会有不同意某个教义，那通常出乎礼貌，我不再邀请我来为他讲道的人的讲台上提到一些的教义。那所以那今晚过后我打算只为别人祷告，那做一些例行的聚会，但我想事先打个招呼，那如果我讲的东西正好是你不同意的，那瞧那就当作是我的无知，我想我没有别人懂得更多的，请为我祷告。所以 那现在让我们翻开圣经来读一些的经文。那我今晚我希望能多查考一些的经文，因为我这里记下了一些的经文，那也在本子上做的笔记。我记得20年前我第一次走上这生命堂的讲台，那时我不用写下经文或参考什么。那时我比现在年轻20岁，那现在我已经超过了25岁了，那当然已经是第二次了。那我再也没有过去那种记性了，我必须把经文和要传讲的要点还有要参考的内容都记下来。现在愿主祝福我们，我们来读神的道，罗马书7章。那我想把这个作为主学的课程来教导。那我知道此时在杰弗逊维尔的伯拉罕堂通常都站着很多人，那今晚我们要问候你们大家。那我知道你们在伯拉罕堂通过电话听到，那如果你到这里来，那今晚的情形就跟伯拉罕堂一样，墙角周围都是人，挤得满满的。那我想你们在全国各地的会众，你们来听信息的人肯定也是这样拥挤的。那我们要拿这些的经文来讲作为主日学的课程。那我讲这一点并不针对任何人或任何的事情或任何的东西，只是针对教会基督的身体。我们竭力讲一些深一点的道理，那达到更高的目标，相信主耶稣的再来很近了。我们坚信这一点。那自从我第一次来史蒂夫波特，我们又近了20年了。哦，这期间发生了多少的事啊。那在我们这一代，我们盼望看到主的再来。那在我们这一代，我没有盼望复兴，但我盼望主的再来。那在罗马书7章，那我相信你们在全国各地的人都已经翻开了圣经，那我们要仔细的来读一下。那这个信息是从这里选出来的，那看起来好像是关于结婚与离婚的，但其实不是。那对我来说，这是给末世教会的一个预言。让我们来读。弟兄们，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来说，你们岂不知道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就如女人有了丈夫，丈夫还活着就被律法约束，丈夫若死了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所以丈夫活着，他若归于别人，便叫淫妇。但丈夫若死了，他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虽然归于别人，也不是淫妇。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叫你们归于别人，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叫我们结果子给神。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着心灵的新样，不按着遗文的旧样。现在让我们祷告。亲爱的神，刚才我们所读的，我们所相信的是神圣洁的道，这也是我们所信的。它的一点一划都不会废去，直到都应验了。我们相信我们的主在启示录22章告诉我们说，若有人在这道上加添什么或删去什么，神必从生命册上删去他的份。我们看到由于对这道的误传， 就像撒旦对夏娃的误传那样，使得他怀疑神话语的一个字儿，只一个字儿，就把整个的人类投入了失丧的混乱中。就一个字儿，后来我们在圣经中间的地方看到我们的主救主他来了，当他讲到这一点的时候，他引用了这句话，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后来在圣经的最后一部书耶稣基督的启示中，又严厉地警告我们，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或删去什么，神必从生命册上删去他的份。哦，神呢，你知道我们是何等的脆弱，你知道我们正行走在这个必死生命的这条脆弱的生命线上，不知道何时会被召要到天上要去交账。哦，主啊，让我们把心里还有头脑里的一切的事都放到一边，今晚只专心仰望你的道，并盼望你来用永生的圣道来解释它。求你应允，愿你的灵降到我们身上，将你的道高抹在我们心里，使我们今晚离开时成为比现在更好的人，使我们更加认识耶稣基督。主啊，求你应允，使我们可以明白我们所生活的时代，以及神为他的百姓在这个时代，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伟大而关键的黑暗的时代所做的准备。神呢，求你恩膏我们，不仅是讲的人也是听的人，使我们大家的心因你的道而颤抖，因为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父啊，求你应允这些的事，有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我想给今晚要讲的信息起一个题目，那我要就着这些的经文那来讲这个感恩节的信息。那如果主愿意的话，那这个题目就是基督心腹的无形的联合，基督心腹的无形的联合。那这听起来不像是感恩节的信息，那尽管那所有的经文，那我们感谢神所有的话语，那我为生活在这个世界历史接近尾声的时代而感谢神。那我不知道，那我是否可以这么说，若在创世之前神就把他的整个的计划摆在我的面前，对我说啊，我要你去传道，那现在你想在哪一个时代来到这地上来传道呢？我肯定会选择这个时代，因为我认为这是黄金的时代。那当然我也喜欢耶稣在世时的那个时代，不过仍然认为现在这个时代是个更伟大的时代，因为在这个时代他要再来提走他所救赎的百姓，复活就在眼前了，所有被赎的都将复活，这是多么荣耀的机会，让我们能对将亡的人来传讲，伟大的日子。那我们因此大发热心，那我们知道历史就要终结了，这世界的历史很快就要结束了，那接着我们就要跨进新的一天，跨进伟大的千禧年。那作为一个信徒，我相信我们要在千禧年里与基督一同做工，与基督一同做王，在地上与他一同做王一千年。主耶稣还要以可见的身体回来，带走那些还活着被他宝血洗净得荣耀的人。保罗在这段的经文中以结婚和离婚为例子，那形象的说明律法和恩典的关系， 那这一段的经文很少被人传讲，因为他那多少有点像是在谈论结婚与离婚的事，但他也是在讲结婚与离婚中更深一层的含义，就是要怎样建立教会的秩序。那我们作为一个教会，再也不能同时嫁给世界而又嫁给基督，那这是违背律法。那正如一个女人她丈夫还活着的时候就不能再同另一个男人住在一起。那我对这一点有些自己的想法，那我相信圣经所说的都是真理。但是我也相信，那就我所信的来说，这经文揭开了那些预言中的一个伟大的奥秘。我希望今晚主会帮助我们，因为我们要把这一点讲给全国各地正在等候听信息的会众听。那据说有一次，那我做笔记的时候，那读过这个故事，我记不起是写在哪本书中，那肯定有这么回事。那我读了一本书，是讲芝加哥的 Dwight Moody 先生的。那今晚在芝加哥有一个大教会在收听。那当穆迪先生读了罗马书第七章后，他跑到街上去，那见到的第一个人，他就问他说，你认识恩典吗？那人说，哪个恩典？穆迪先生说，神的恩典。所以这一点令他激动不已，因为他看到恩典是如何把我们从律法中分别出来，那恩典扮演的角色有多大。那我所做的事儿，就是靠着恩典。我总是跟人说，当我离世去到彼岸时，我想站起来唱这首的诗，其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恩典，宝贵的恩典，那时就更知道是恩典了。我们是借着恩典得救，并不是因着我们能够做什么，那我们所能做的，那所做的都不算数，是恩典救了我们。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那请允许我对这位叫恩典的妇人多说几句，也请允许我把她放到圣经中，她被称为蒙拣选的太太，也就是这位恩典小姐。你知道圣经里说给蒙拣选的太太，要是你留意，选民这个字是从蒙拣选的太太这里来的。在众多的太太中选出一位的女士，那就像地上挑选那孕育神身体的童女一样，她是个蒙拣选的女子。神拣选了玛利亚，那同样神也拣选了一位的女士，也就是她的心腹，她是蒙拣选。我希望今晚全国的会众都是那个心腹的成员。那这里所描述的表明心腹与基督的关系，那这位蒙拣选的女士，她是怎样被领到基督的面前，那她从哪里来，那她怎样被带到基督的面前。那我们看到教会在这里被描述成一个女人，那女人总是预表教会，因为教会被认为是一个心腹，那她是主耶稣神儿子的心腹。那如果你观察一下，如果你观察一下女人的境况和行为，也就知道教会所处的境况了。那一向都是这样。那有些说法可能让你们一些人感到奇怪，但它是我从主领受并竭力传给人们信息的那一些的补充。只要你观察一下自然界的事物它怎么样的发生并留意它，那属灵的事儿也是这么发展的。那如果你看到现今世界女人的行为举止，你就知道现今世俗教会的行为是什么。那留意一下，那当然那现今你也会看到属灵心腹教会的做法是什么。瞧，那也要注意这一点，因为那些属血气的也称自己是心腹。那想要对本地的会众再说一下，那不要不耐烦，那我正在 对全国的会众传讲我所认为的蒙拣选的太太的。那所以如果这里刚好有传道人不同意我的观点，那请你们安静一会儿。那瞧，那注意听着，那注意这个品格。当你看到女人放纵自己，那做事随心所欲，那你瞧教会也是一样的啊。那注意，你看属灵的心腹，当他开始有复兴时，当他开始回转并与神的道看齐时，你再注意他，你瞧那些的经文，那时会有一个信息扫过并抓住那个心腹，抓住了那蒙拣选的妇人。因为这世界撒旦这个迷惑人的，他迷惑第一个心腹犯了罪，因不信神的道而犯了罪。那今天我们看到属世的教会，那传讲知识的福音，离神的道越来越远，掉进了社会福音里。那同时我们发现那些走在街上的世俗的女人，那这类女人的行为也散发着同样的气息，你分辨不出她们是谁，她们已经失去了人该有的起码的廉耻。瞧，这就是教会的样子。你可以看到那她会一直走进基督教协会里，这是铁一般的事实，并且不顾一切的往罗马里钻。瞧，因为已经预言过了她也这么做了，这是她的行为。但你再观察一下属灵的教会，那这一群被呼召出来的选民是怎样经过每一次的复兴的。在马丁路德的时代，改教运动发生了同样的情况，那在约翰卫斯理的时代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在五旬节运动刚开始时也发生了同样的事，但把女人纠正回来与道保持一致，但后来又偏离，那在结果他又回到了一片混乱当中。但到了人们准备与道保持一致的时候，就有一个信息出来，他们就与道保持一致。路德是因信称义时代的使者，有些教会与那信息保持一致，那另外一些则继续走老路。卫斯理带来了成圣的信息，教会与那信息保持一致。五旬节运动带来了恩赐的复兴，那时的蒙拣选的教会也与那信息保持一致。后来死亡了，又回到宗派主义里去，出去其他的宗派同流合污，所有的宗派都顺着这条线下来。那但你注意到，当人们开始要与道保持一致时，就有一个新鲜的信息从神的道那里出来，直接传给会众，每次的信息都与道保持一致，这是出于神的，我们已经得到了。那我们有家庭，这里每个家庭都遇到这种的情况，那有时候连续几年家庭万事如意，可是突然间那个厄运临到你家庭，就像你们南方人俗话所说的，连喝水都塞牙，什么事儿都不顺，你正在经历一次的黑夜，然后天亮了，然后又黑夜，凡事都是这么连续的。先知在保罗这里说，女人不能够再嫁，直到她的前夫死了，只要她的前夫还活着，她就不能够再嫁，那对她一点也没有余力，只要她的前夫还活着，她就必须守独身。那如果她犯了这罪，她就被称为淫妇。我现在说的是肉身上的事，为了预表属灵的事，如果这个女人犯了这罪，她同时有两个丈夫还活着，那她就被看作是淫妇，因此的这么做就丧失了他在神那里和在天国的一切的权利，肯定是的。那根据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他就从神的体系中被驱逐出去了。那教会也是这样，如果他试图要把信条和宗派跟神的道掺在一起，他不可能既嫁给宗派同时又做基督的心腹，他必须对其中一个死去。律法是这么说的，在神的道里有许多的律法，这就是他的律法。保罗在这里说的也是这条的律法，他不可能嫁给相信世俗信条的教会而又成为基督的心腹，因为二者是互相抵触的。 那记住，你说像我们相信这一点但不相信那一点，如果你嫁给了基督，而基督是神的道，约翰福音第一章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基督是永活的道，他一直都是道，他如今还是道，他永远都是道，基督是神各种属性的唯一的彰显，因为他是神的儿子，每个儿子都是他父亲的属性，这就好像你曾在你父亲的基因里，他还是孩子时你就在他的身体里了，你在他里面，但他还不能与你交通，因为他不知道你，过后通过母亲这块的苗圃，你降生到地上，有了父亲的形象，那么他就可以跟你交通了。同样，你们神的儿女，在还没有月亮星星甚至一颗的分子之前，你们就已经是神的儿女了，因为你只是起初在神里面的那些属性的物质的彰显，因为只有一种永生的形式以前就在你里面了，你对此一无所知，也不知道你何时会在你地上的父亲里，但你会以他的形象彰显出来，你是按着神的形象被造的，你被彰显出来是为了神的荣耀并与他交通，因此正如你出生前你的基因在你父亲里面一样，你属灵的基因也一定是在神里面，因为你是神在创世之前他思想属性里的一个表达，没错，不会是别的，没错。那我们注意，接着那生命在你里边，从创世以来神的生命就在你里面了，那你不能把宗派的信条跟神的道掺杂在一起，因为这两者水火不相容，这的确是撒旦借着他的知识概念试图向夏娃所兜售的，他承认说那神这么说过，但是却说你不一定死，瞧他们信了，这是今晚那些信条所做的，宗派把人和神的道隔绝起来，耶稣来的时候岂不是说这就是你们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吗？那借着这些的信条，我们已经断绝了与圣灵的交通，使神应许给这个时代的道得不到高抹，我们因宗派把人们完全的隔开，使他们没有机会看到他。那神在每一个时代在他的册子上都有新的篇章，那他们合在一起就像我的身体被建立一样，那我听说人体是从脊椎开始的，但不能都是脊椎，从脊椎又长出肋骨，从肺部又长出手啊、手臂啊、脚等等，最后长成一个人，那像我这样，起初神也是这样彰显的，后来他以耶和华父神的形式显现，然后他以子神显现在耶稣基督里，那现在他以圣灵神的形式显现，一直都是同一位神，这同一位神的三种彰显方式。那在这一点上我们发现，从起初神就把他的道分配给每一个世代，就像进化一样，神先造了物，可能是那这么说吧，神先造了植物的生命，然后造了动物的生命，然后又造了人的生命，那也是一种的进化，越来越高级。神的教会也是这样，路德时代带来称义，神开始呼召他的心腹，再造他的心腹，路德时代带来称义，那卫斯理时代带来成圣等等，瞧这个灵体越来越进化，因为身体正在进化，然后到了头就是基督，基督的身体。那他作为女人，如果他嫁给了基督也就是道，那么就不能同时又嫁给教会宗派，因为他被受约束，他不能同时 跟两个丈夫生活在一起，他们是互相抵触的，一个是从神差来的，一个是人造的，所以他们互相抵触，都说人的话都是虚谎的，我的话才是真实的，这是神说的。就像保罗在这里所说的，他们是水火不相容的，好像律法和恩典一样，必须一个死去的才能有另一个，如果的试图把他们掺杂在一起，就要被称为淫妇。哦，想一想吧，纽约、亚利桑那、全国各地的会众，想一想吧，神说女人若试图同时嫁给两个男人，她就要被称为淫妇。淫妇岂能进天国呢？神岂能娶淫妇吗？绝不会，他叫我们不可以那么做。这个女人将被称为淫妇，如果她是淫妇，那么她的孩子就是私生子。私生子对什么来说是私生子？不是对教会，是对神的道，她成了私生子。启示录三章所讲的末世老底嘉教会时代是怎么样的一幅图画？何等可悲的一群的私生子，何等混乱的宗派的教会，不冷不热，那装模作样自称是基督徒，却否定神的道，有敬虔的外貌却否定神的大能。因为先知早就说他们会这样，婚姻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制度，婚姻是最先在伊甸园里实行并设立的，女人受托要具备某些不可玷污的本性，女人受委托要具备这一点。世上没有一种受造之物像女人那样，没有一只的母狗或任何的雌性动物像女人那样受委托要有这种的品性。女人甚至不在创造的开始，因为神知道她会堕落，所有别的雌性的动物都不会犯奸淫，女人是唯一会犯奸淫的受造之物。如果她也是原造的，那就显不出神的伟大智慧了。瞧，她是男人的副产品，但因为她是用男人的一根肋骨造的，所以神也给女人得救赎的神圣的权利。她拥有一些的品性是她不可以玷污的，如果她糟蹋了，那她一辈子都是被玷污的，不管她如何得到原谅，她都不能够变得清白。那我再强调一下这点，花几分钟用经文讲一下这点，她的污点可以被赦免，但她一生都不能变清白，那污点将永远的伴随着她。那注意，那他被赐予的这个他可以被赦免，但不能够称义，他的身体赐给他是一个从神而来的神圣的委托，这个委托没有给母狗，没有给母鸟，其他的雌性动物和其他的造物都没有，他是唯一有这一种的委托的。他的身体之所以这么神圣，是因为他将把生命带到地上来，他的身体是生命的苗圃，因此他才被赐予这种神圣的委托。那你们许多神学家可能不同意这一点，这也是导致了整个的人类受玷污的事，就是最初所犯的奸淫。那个苗圃被糟蹋了，他生了一对双胞胎甘隐和亚伯，一次同房生了两个孩子，去查考圣经吧。那注意，那我们发现他的身体是一个苗圃，因此这身体是一个神圣的委托，不能被玷污。那我现在要讲的，那我要讲明这个比喻是为了给你们显明教会所站的位置。我不是在说你们女人或你们男人，无论你们怎么样，那是你跟神之间的事儿。但我是在讲教会与基督的关系。那这个身体是让他孕育生命的，而且只有神自己才能赐予生命。他丈夫可能携带着精液，但神造了那生命，没错，一切生命都是从神来的，任何的生命都是从神来的。生命被歪曲后，就导致了生命有了罪，但生命仍旧是从神来的，神是生命的创造者。那 他有一个神圣的委托呢，首先我要讲三样的东西，是他不可以离弃的事。那当我用天然的女人讲论这件事时，要记住是指着教会，就是保罗在罗马书七章所说的，女人有一个神圣的委托，这些的德行是她的主所吩咐给她的某种的美德，只有女人是要去持守的。没错，那是神吩咐给她的，她不可以玷污这个德行。如果她曾犯了错，在她丈夫娶她之前，她就得向她承认并且改正。正如那嫁给律法的教会，在第二次婚姻之前，她也要来到基督面前承认她所做的。如果她没有承认，跟她丈夫生活了十年后才承认，她就有权把她休掉，娶别的女人。这是圣经说的，淫乱是不洁净的生活。那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约瑟本来想要暗暗地把玛利亚休了，行，他们已经订了婚，照神看来你就已经跟他订了婚，你跟他订了婚就算是娶了他。那注意，那他拥有一个神圣的委托，所赐给他的品德是主委托给他的，就是当初在伊甸园里，那他可以说是或不，他拥有一个神圣的委托所吩咐他的这妇道是他不可违背的。我所说的这妇道就是他的行为举止，在男人周围所表现的品性，不是让男人碰的。你看那些电视和电影明星，为人女人又是亲吻又是拥抱打情骂俏，女人那么做是因为她有个下贱的品性，在其他方面她可能是贞洁的，但问题是她的内心，她身体有性腺就在嘴唇上。男人女人接吻，她实际上潜在的说就是犯了奸淫。性腺存在于女人的嘴唇上，也在男人的嘴唇上，她可以吻女人的手，那样不会掺杂性腺，但性腺是在嘴唇上。你看到这一切的胡来，现今好莱坞的各种肮脏的这些的东西，跟几个女人爱来爱去等等，小女孩看的也都是这些东西，难怪我们的道德败坏腐烂污秽，要因为这些都摆在了孩子们面前。没错，到了末日肯定会这么样的。那记在脑子里，这是指教会，他接吻放纵到处的鬼会，却不接受这道，让魔鬼教育科学研究等渗入教会里，而科学教育等所有的东西绝对是与神的话相违背的。我们现在拥有的整个的文明体系绝对是敌基督的，教育体系是敌基督的，文明是敌基督的，是敌对神的。你说你反对文明吗？总有一天神必定会拥有一个毫无死亡的文明。这个现代的文明是从撒旦来的。若主愿意，今晚我要用经文给你们证明这一点。所有这一切都是出撒旦的。我们未来的新的文明不会有这些的东西。他拥有这神圣的妇道。难怪男人在女人周围会有那样的举止，原因就是女人在男人周围有同样的举止。女人在外边乱来，穿着短裙紧身的衣服，把男人的衣服穿在身上，在街上扭来扭去，甭管这个女人怎么说，她可能对她的丈夫很贞洁，没有乱来，但在神的眼里她是一个淫妇。她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她把自己那样展示出来，这的确是教会向世界所展示的东西。注意，赋予女人的就是神圣的德行，神圣的妇道，然后是神圣的母亲，尊重她的丈夫。你看看今天在一些的城市，许多的城市，他们甚至搞什么社交的大联欢，还有教会的会友来参加，男人把帽子放在地板上，然后喝了酩酊大醉，把钥匙扔进帽子里，每个女人就在那帽子里取钥匙，取到哪个男人的钥匙就跟哪个男人在周末同居，等等的这些的所谓的狂欢的等等，我这里还有很多要说的，若主愿意，但我没有时间的多讲。污秽透顶，教会如此的败坏，没错，跟那些的本不该碰的东西行淫，他应该持守神的道，建教堂没有问题，但医院也没有问题，做这些事都没有问题，教育的计划也没有问题， 我们还得在这地上生活，还得读书写字，那是文明体系的一部分。就像起初我们用不着穿衣服，若主愿意，本周晚些的时候我要传讲这一点，但我们不得不穿衣服，因为神给我们衣服穿。但起初我们是不用穿的，我们有帕子遮住。那现在女人被帕子遮住，看不到罪，她甚至不知道自己在犯罪。瞧，过去她是被魔鬼用帕子遮住，当时她是被神用帕子遮住，这就是其中的差别。那我们知道她被赐予这神圣的委托，她不能打破所赐予的妇道，她所行的是有好名声，养育孩子，敬重丈夫。如今女人这些的妇道连理都不理。什么时候你应该来我办公室坐着，你会看到男人带着妻子来，他们要与神和好，承认在他们结婚后所有与之睡过觉的其他的男人等等。哦，你说那是五旬节派的信徒，其他的才不会来的。所以我要讲的就是，当你把世界教会和所有那些时髦流行的东西混杂在一起时，你还怎么能够逃得掉有这种东西呢？我们已经不再是原本的五旬节派的信徒了，就如白昼与黑夜一样完全的不同。我们已经掉到了什么地方的黑暗混乱中，并且迷失了。对女人来说，这是多神圣的委托和多大的责任呢？那看到为什么她是教会的预表，作为女人她有同样的责任，对她的母亲，对她的德性，对她的丈夫都有一个神圣的责任。教会的祷告，对神的道，对基督也有一个神圣的责任，就像女人有那种责任一样。当女人跟别的男人乱跑时，当教会忙着搞机构、搞计划、建筑计划、办学校等等，我不反对这些，这些都没有问题，他们有自己的用途。但他们，耶稣从未说过去办学校，而是说务要传道，这就是他们忽视的地方。不是设立机构、办医院等等，这些没有问题，但这不是教会的任务。教会的任务是传福音，但我们什么都做，就是不传福音。我们随波逐流，像撒旦所做的那样，把某个福音跟别的东西、另外的东西全都掺杂在一起，最后弄出一锅什么都不是的大杂烩出来，败坏甚至整个的世界，作为这个世界的趋势。前不久我读了读者文摘，讲到很多年轻的姑娘已经到了更年期，男人也是一样，生命都改变了，20到25岁的人就已经进入了中年了。败坏，为什么？因为食物和食品的科学研究破坏了那些我们身体中所需要的天然的物质，我们的身体变成了一堆死亡败坏的废物。教会是这种情形，是一样的情况。女人是个预表，她有同样宝贵的德行，是圣灵赐予她的，去持守圣灵和道，永远不要与世界的任何的东西犯淫乱。作为女人，她贞洁的持守道，就是对着丈夫保持贞洁，这是给她的一个神圣的委托。敬重她主的道，超过一切人为的信条、智慧和宗派。教会被赐予了那个委托。有人说，瞧，我的教会，我不管你的教会相信什么，只要他是与神的道相违背，就要远离他。圣经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马可福音16章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如果教会所传的与此不同，那你就要对那个东西死去，要重生进入神的道里边。你们普天下去传福音给凡受造的听，要到那么远的地方去传福音。这些神迹会随着全世界每个地方的所有信徒。你想我们现在离那个多远吗？肯定的，但他有责任去传福音。那现在你看，好莱坞已经把我们的妇女的德行全部都夺走了。我从坐在这里看这个可爱的老姐妹萨德姐妹，这里有许多的姐妹，摩尔姐妹也在这里。那这些的老姐妹，再回忆起几年前，要是他们的母亲，那甚至他们自己像今天这些的女人那样走到街上，教会的会友，人们会把他们当作疯子关起来的，因为他们忘记了穿上裙子了。那瞧，如果过去那样是疯子，今天也是一样。你瞧，这证明整个的世界都疯了。你看现今世界所发生的谋杀和犯罪，瞧，全都疯了。这一切都在应验启示录的经文。这个星期我们可能会讲到这一点，那些丑恶的东西，那些不是天然的事，那是属灵的事，使人们大声对石头和大山呼叫，倒在我们身上吧。 这世界很快就会陷入彻底的疯狂之中。他现在也差不多到尽头了，像你可以看到他的脚印了，就在这里，他就在外面的马路上，甚至到了教会的板凳上，彻底的疯狂了。所行的事是文明的人类根本不会想到的。看看好莱坞对女人做了什么，看看他怎么剥夺了女人神圣的德行。我们可以一直的讲下去，像这一切的事让他堕落了。他怎么做的？因为有一个狡猾的工具称为教会，就像当时在伊甸园一样，一个狡猾的家伙魔鬼闯入了教会，正如他在伊甸园里引诱夏娃陷入最终一样。女人被诱惑了，她并不想再犯罪，夏娃并不想犯罪，她不是故意的。但正如圣经在提摩太前书二章所说的，他被欺骗了。被欺骗就是你不是出于自愿去做，而是你受了骗而去做的。这正是今天所发生的情形。女人被电视、被杂志、那这些的人和所有在街上见到的华丽的东西所引诱。现代的女郎，她们看杂志、看电影、逛街、看橱窗里的服装。撒旦这个地狱的大工具如何临到了人们当中，欺骗他们迷上了这些的东西，而女人还觉得她没问题，但是死了却不知道，她远离了神。他们被这些的东西所迷惑了。你看到女人们是如何丧失了这一切的德行吗？看到魔鬼有多狡猾了吗？今天我要你们留意耶稣讲过这事，有兴趣你们可以来读一下。在这定十字架之前的几个小时内，耶稣提到过，那这事儿就要发生，你知道这个吗？那让我们来读一下，在路加福音23章，那就要主日学课程的我们来查考一下。27节开始，那我们相信在这里做了个记号，那耶稣正向哥哥他走去。啊，请听我读，好的。路加福音23章27节，那我相信是在这里，那笔记是这么记的，是的，没错。有许多百姓跟随耶稣，内中有好些的妇女，妇女们为他嚎啕痛哭。耶稣转身对他们说，耶路撒冷的女子，不要为我哭，但为你自己和你的儿女来哭。因为日子要到，人必说不生育的和未曾怀胎的，未曾乳养婴孩的有福了。想想今天妇女生养孩子被看作是耻辱的，那时人要向大山说倒在我们身上，向小山说遮盖我们。这些事儿即行在有汁水的树上，那枯干的树将来会怎么样呢？这里说到将有一天女人再也不想养孩子了，她们情愿养狗养猫或养别的什么，也不愿意养孩子了。为什么？因为她怕养了孩子自己就变成了胖老妈子了，将来不愿意养孩子了。这是好莱坞的论调，那不愿他的女儿变成胖老妈子，所以他们男的女的都去做手术，使自己不会生孩子，他不想要孩子。耶稣说过这里，他怎么说的呢？那时人要向岩石和磐石和大山说倒在我们身上。女人节育一遍，她能去参加狂欢，她不要被乳养孩子的事情拖累，这会影响她的体型呢。她若怀了孕会影响她的体型呢，不像原来那样漂亮了。她丈夫也无知透顶，任凭她去，她不愿意给丈夫生孩子。耶稣说过这点，她说那时他们要这么做，人要向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这是主再来的时候，他们花了大量的钱养猫养狗，把它当孩子来养，没错，她肯定得要养点什么，因为这是神给女人的天性。那在打猎时，那我注意到那一只老母熊在秋天与公熊交配后就生下了小熊，那小熊长得很好，体重可能有100多磅，老母熊就把小熊赶走，让他们自己过冬，因为母熊要生别的小熊了。幼熊是二月份生的，他们不知道要怎么做，让他们出生在一个小袋子里，神使他们知道要怎样打开那些好像玻璃纸做的小袋子， 那他们在四周爬来爬去，但是他们的母亲一直在睡，母亲从头一年十月以来就没有吃什么东西，而现在是二月份了，那些幼熊围过来吃奶，吃到五月中旬，当母熊醒来再看到幼熊时，他们已经长得很大了，每只约有10到15磅，都围过来吃奶，他奶从何而来，神才知道，他养活自己用奶水喂养幼熊，假如他生的幼熊没有吃他的奶，他也没有再生小熊，他就会去把去年的幼熊找来吃他的奶，吃一整个夏天，因为这是神赐给他的本能，他总得养点什么。如果女人不愿为了丈夫生孩子，他就会养猫啊养狗啊或别的什么，他总得养点什么，这是他的天性，但是为了丈夫生孩子把他养大侍奉神，对他来说就太离谱了。如果他这么做，那么这贪恋罪恶的社会，这1965年时的女人就会把她当作丢脸的人，这绝对是今日摩登教会的写照。摩登教会也不要这些又喊又叫说方言使徒行传2章38节的孩子们围在她身边，这一个也不要，我呼喊的痛哭喊叫阿门的哈利路亚，他们不要这些，假如有这样的孩子，他立即就被宗派赶出去，在某个教会就有这样的例子，像他们很快就会把他赶出去的。你怎么能容许这样的事发生呢？所以你看他已经怀了什么东西，因为他一直在生产会员，但他不要那些喊叫呼喊爱说话的和那相信使徒行传2章38节的人，他认为他们都是一些可怜虫，这肯定会让他丢脸的，也会糟践他和他所属的那些有教养讲道德啊讲科学有社会地位的教会，下一次开会他们就会把他们赶出去，他不能有那样的孩子，所以他不想从这道怀孕，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生出道来，从神的灵生的，就有神的灵在他里面，也讲究学问的，加入教会的，接受信条的，短头发的，涂脂抹粉的，这些东西统统都不在道里边，你的神的道理找不到这些，你所找到的是老实的成圣的被圣灵充满的孩子，由神的灵而生，喊叫呼喊不住的赞美神，这些东西全都在他的范围以外，他根本得不到这些的东西，绝对的先生，绝对的。那他到底在做什么？他生出了一对涂脂抹粉穿短裙的耶洗别阶层的私生子，人称他们是偷生的猫，我想是这么叫他的，人叫他们是猫，他们说你看那猫都跑过来了，那是这样的叫法。那他跟他第一个丈夫结婚联合，第一个亚当借着他犯了奸淫的妻子夏娃生了他，亚当的第一个妻子，你说犯奸淫他肯定犯了，但是他声称说第一个亚当已经死了，哦肯定的，我都早就死了，我已经重生了，他说我肯定已经嫁给了第二个亚当了，就是基督这道。那注意他爱的是什么，看一下他所爱的，你要看他跟谁相爱，道这么说，但他却说我的教会这么说，那么他跟谁相爱的？谁是他的丈夫呢？他自己的果子证明了他是什么，这的果子显明了他是什么。那注意他起先是为亚当而生的，因为这是他的自然的出生，那但他从未离开那个，他是一个爱世界的，他自称已经重生归入了基督，但他所爱的，注意还是亚当，因为他爱这个世界。那另外一点，注意他所生的是哪一种的孩子，你就知道他们的爸爸是谁了，是第一个亚当还是第二个亚当。如果教会生下来的是第二个亚当的孩子，那么他所行的就应该与第二个亚当所行的一样，就像五旬节那日他们所行的，那才是第二个亚当真正的孩子，瞧没错，他们的天性像他们的爸爸和妈妈。谁的先生，他的女儿们涂脂抹粉剪短发穿男人的裤子，圣经说他不该那么做，他说剪短发就是耻辱，你说闭嘴不要再说，这是道说的，我只是指出他的天性，这就是他做的。他所生的儿子依靠教育受教，所谓的圣经学校，历史悠久的名牌大学，那从定型的孵化器里孵出他们来，都是宗派的追求者，像该隐一样的虔诚，像该隐一样是道以外的私生子， 没错，像该隐一样是私生子，肯定的，他们是宗派的追求者。你看到这是什么了吗？神从未组织过宗派，他一直都是反对宗派的，神的道反对他，但他们却死守不放。所以你看到他们生的是什么了吗？这显明他们的爸爸妈妈是谁。绝对没错，是的，就像该隐那样是私生子，这就是他从夏娃那里所生下来的孩子。他们远离神的道，接着你看他带来了什么，完全跟教会所带来的东西一模一样。我可以用这个道来向你证明，教育和文明都是通过该隐来的。绝对没错，但他们却自称是神的儿子，却是从宗派交配出来的，宗派教导出来的学者等等。绝对没错，狡猾精明，哦，跟他们的父亲古蛇一样。没错，就像该隐那样又狡猾又懂科学的传道人，两完全一样。你说巴拉弟兄真的是那样吗？那翻开创世纪四章十六节找一找就知道了。回到创世纪四章十六节，你看一看就会明白那是怎么发生的了。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去住在伊甸园东边挪得之地。该隐与妻子同房，他妻子就怀孕生了以诺。该隐建了一座城，就按着他儿子的名字建了城，叫做以诺，一直下来到了土巴。该隐从他以后，后来就出来了乐器制造师啊，吹箫啊，弹琴的等等。文明是从该隐来的，没错，建造城市、制造乐器以及搞科学的人是从古蛇后裔该隐来的。那注意二十五节，亚当又与妻子同房，那亚当与他同房一次，他却怀了两个孩子。打好圣经吧，他生了该隐和亚伯，一次同房生了两个孩子。不是现实告诉我说那是不可能发生的，在好莱坞有过这样的案例。那我说啊，在图森法庭就过这么一个案例，一个女人同时生了两个孩子，一个是黑的，一个是白的。人说了不可能这样，但他也能同时从两种精子受孕。现在他们正把这事弄上法庭。那我知道狗是会这样的，其他的动物也会这样。那上法庭时，那个白人丈夫说，我只养自己的孩子，不养他的。那这女人承认说，她早上与她丈夫同房，下午又与一个黑人同房。那医生说，如果在24小时内发生两次受孕，这种情况就会发生。夏娃过去所做的现在就发生在眼前。撒旦早晨时古蛇与夏娃同房，亚当下午又与夏娃同房，他就怀上了两个孩子。那亚当又与妻子同房，第二次他就生了一个儿子。那记住，在圣经中没有一处说该隐是亚当的儿子，经上说他是出于那恶者的，不是亚当而是魔鬼。亚当又与妻子同房，他就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赛特，意思说神另给我立了，那不是真正的种子，一个儿子代替亚伯，因为该隐杀了他。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以罗士，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这家谱不是从该隐这条线下来的，而是从赛特下来的。所以该隐是那恶者，是从古蛇来的。那注意，圣经这里明明的说，他的第一个丈夫必须要死去，不光是离婚，他必须是死了。那我刚刚传讲了结婚与离婚的信息，那你们都知道了，那现在我不讲了。那会众不光有这个会堂的，还有全国各地的。好的，那你看到在结婚和离婚问题上是怎么回事，当七印揭开后，这方面的真理也就带出来了。所以要嫁给第二个亚当，这基督，这道，你就必须把自己分别出来，对你的第一个宗派的丈夫死去。因为没有一个宗派能够接受神所有的道。你给我指出哪一个呢？你说我的宗派呢，另一个也说他的宗派呢，把他们放在一起，你发现两个都错了。只要你还称为宗派呢，读一读启示录十七章吧。所以你看，你必须对那东西死去。那我不是对本地的会众讲，我是对全国各地的会众讲。你必须对你的第一个丈夫死去。如果你与基督合一，同时又嫁给某个宗派，你就是在犯奸淫，你就是一个老底家。全国各地的教会，我们是要跟从耶稣基督神的道，要成为心腹，你就得重新嫁给神的道，就是基督。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 只要你死守宗派里人的遗传，照神的道，你就是犯了奸淫。只要你追逐宗派的信条，属于哪个否定这道的宗派，你就是犯了奸淫。这圣经说的，耶稣说你不能同时侍奉两个神，你要么侍奉神，要么侍奉马门，马门就是世界。人若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爱神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神的种子不可能同时有神的爱又有世界的爱在他里面。当神的种子在你里面运行，神的就是神的道，爱世界的心不可能同时也在那里。那哪里有什么剪短头发穿短裤涂脂抹粉的人呢？那他在哪呢？你不可能对基督神的道忠贞而同时又去侍奉人为的宗派，那与神的道是相违背的。保罗说的哪里？罗马书七章。你也无法将属于神的道的儿子生到宗派私生的组织里，你不可能这么做。在你的父卵器里，你生不出神话语的儿子。我是在对教会说。然而你仍然声称你很虔诚，该隐也很虔诚，这个妓女夏娃的儿子也很虔诚，修祭坛献祭奉献十一，行其他虔诚人所行的一切的事儿。但他没有持守这道，他没有得到启示。启示是唯一要紧的，就是道的启示。什么是启示？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信心就是启示，因为信心已经启示给了你。亚伯因着信，借着启示信心献祭给神，就比该隐所献的更美。该以为他父母是吃了苹果，今天人们还有这种想法，但不是，是犯了奸淫。他是蛊蛇的后裔，所以当七旬节开始就宣告了他，并证明了。那我说刚出来，我想现在这里有一千本了。那注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经文都讲到这些，到了末世，这两种书都要结果子，都要真相大白了。今天我们都在这里了，老李家，那或者心腹，这在圣经里边说得很清楚了，他就摆在你的面前。你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你不可能既贞洁相信圣经的基督徒，却又与宗派的事物有瓜葛。你不能同时这么做，一个必须死去，让另一个才能活着。你不能生出神话语的儿子，教会也不能够生出来。你不想要那些的喊叫呼喊说方言或有这些表现的孩子，那你无法在宗派教会里那么做。他不会让你做的，他们不会带这种人去的。他们带人上去跟他们握手说你相信，那就得着了。只要你把你名字记在册上，就万事大吉了。瞧，对道来说这都是私生子，还说自己很虔诚。教会已经从撒旦的智慧知识怀了孕，他们把会友送到学校去，学习怎么得体的说阿们，他们学习怎么样表达这些，怎么样变得更聪明。这什么？这是从魔鬼怀了孕。撒旦用什么时候夏娃怀了孕？不信神的道，依靠知识和聪明，接着就毁掉了整个的创造物。这绝对是今天的教会给神的道所带来的恶果。他从圣经学校神学院等这些的东西怀了孕，搞阅读写作算数，他们对神的知识还不如非洲土著对埃及骑士的了解。他们精通一切的信条和祷告本还有别的，然而对神却一无所知。当神的道被证实之后，他们本该知道的，神在过去讲过这些，将他的道分配给随之而来的各个世代。挪亚的时代来了，他向那个时代的人传讲这道。要是摩西来了以后说让我们造一只方舟，那会怎么样？他就会完全的落伍了。但他是一位先知，他拥有神的启示，神也印证了那是真理。他带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神以火柱显现在他们面前，印证他的先知所说的正是他所做的，他也做了。他们说不要神和我们说话，让摩西和我们说话，免得我们死亡。神说我不再那样对他们说话了，但我将兴起先知让他们说话。有以赛亚站在那里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那个时代一个像他这样的人如此说，童女怎么会怀孕生子呢？也有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次赐给我们，他名称为测试和平的君，全能的神，永在的父。他必在他祖大卫的宝座上作王，他的国度永无止境。 怎么会这样呢？他并不知道，他只说神要说的话，这远超出人的想象和知识，远超出任何科学研究，他是神的道。那我们有各种的圣经神学、人造神学的这些的东西来教授我们的神学院的学生，你得到了一大堆的教诲，绝对是老底家的教诲，就像神说的一样。哦，瞧，我一看到这些东西全身就发抖。从知识的概念怀了孕，在你入学前你至少要有高中毕业等等，那你接受案例前要先通过心理医生的认可。你能想象彼得、雅各、约翰要站在心理医生面前吗？你记得楼上的那120个人连签名都不会，他能站在心理医生面前受测试，看看他们能不能有好的反应等等吗？他们会有反应的，但不是知识的概念和科学的研究，而是借着神的大能而来的反应。当神的大能临到他们，他们不知道做别的，只知道照着圣灵所指示的去做。他不管什么知识不知识，不管教会怎么说，祭司怎么说，这个怎么说，那个怎么说，他们都照着圣灵的指示去做。他们是勇敢的人。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说，人若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神的爱就不在他里面了。所以怎么能从神的道怀了孕而还做这种的事呢？是他谴责这世界，谴责好莱坞，谴责各种时髦的东西，谴责所有那些社交的聚会，什么虚假的做作，还说是以宗教的名义做的。神的道谴责这个，神的道怎么会孕育出这种人呢？怎么会是剪短发、涂脂抹粉、穿短裙的女人呢？怎么会是这样的传道人呢？他到神学院去读书，看到《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也看到在圣经里从来没有一个人是奉那些称呼受洗的，他还硬说他是从神的道怀孕的吗？他告诉你的是谎言，他出卖了长子的名分，他犯了奸淫，与他所说的话相违背，他被休掉了。神将有一个贞洁的教会，合格的心腹。圣经说道甚至不在你们里边，所以你要生下来是什么样的孩子？是宗派怀孕的孩子。你还没有对你最初所爱的死去，与他分离。要是我去又哭又喊又说方言，那琼斯会怎么想？要是我重新受洗了，他们会怎么想？简直是荒唐。你要嫁给琼斯吗？你要嫁给教会吗？还是你要嫁给基督神的道呢？那正因为这样，他还在生着撒旦的孩子。他怀的是什么样的孩子？这些是他们今天所起的名字，老猫啊、甲壳虫啊、怪兽啊、老鼠啊、耗子、猫啊、虫啊等等，那是教会的成员，肯定的。瞧，他们都是该隐的后代，是那最狡猾的野兽的后代，个个油嘴滑舌。用你自己的属灵的鉴察力好好的查看一下你的灵魂，四处看一下。我现在是对全国的会众说话，好好查看一下，你们在伯拉罕堂的，你们在西海岸教会的，你们在亚利桑那以及各地教会的人，好好查看一下你自己，好好查看一下你们自己。你说伯拉罕弟兄，你所传讲的信息是错误的，那你自己看一下，让圣灵用这道理鉴察你的心思，这样的话你就会同意这信息的。让基督这受膏的道查验你的良心，让他进到你里边看看是对还是错。我提到的还只是一两条而已，他这有上百条之多。圣经同意人剪短发吗？圣经同意奉父子圣灵的名做三次的施洗吗？根本没这么回事。圣经同意女人穿男人的衣服吗？就举这三个例子，还有好几百个呢。在神的道的光里边查验一下吧。你说我是属于教会的，该隐也是，夏娃也是，圣经预言过到末世老底家时代也是一样。让圣灵查验你的良心，你就会同意但以理书五章十二节所说的。当时太后来到波沙撒王面前说，那在他发现在他们当中有个先知但以理，他能解疑惑的事，那你让圣灵进来，他是这个时代的先知，让他现在进入你的心。如果你用神的道来查验一下， 你对这信息的疑惑就会消除，他解决了一切的疑惑，你发现这的确是符合这时代的道。今天你不能再传讲路德的信息，它是对的，但它只是讲，也不能再传讲卫斯理的或五旬节派的信息，我们已经彻底超出了他们，他们建立宗派就死了，他们是麦杆儿教会起先的情形，麦杆儿长起来带来了麦穗，那他们跟起初落在土里的麦粒一点也不一样，那接着出来的是花粉，它看上去还是不像麦粒，那更接近了，它越来越有麦粒的形象了，但麦穗看上去还不像原本落在土里的麦粒，它是生命的携带者，这生命曾在麦粒里，但它做了什么？它建立了宗派，就像自然界中那些的麦杆麦穗等等就死去了，那注意这生命一直长进入了麦穗，那整个的麦穗挂满了一粒一粒的小籽粒，看上去好像有了麦粒，好像是真麦粒，其实不是，然后这生命进入麦壳里，它形成了什么？麦壳。那你拿一粒麦粒来看，麦子先长出来的是什么？像耶稣说的一粒麦子，那你把麦子拿开剥开了，把它从麦杆上摘起来，你看着你说我得到麦粒了，小心，它确实是很像麦粒，但在里边还根本没有麦粒，而只是麦壳。这就是五旬节派，实在是很像马太福音24章24节所说的，倘若能行的选民也就迷惑了，那你从叶子后面把它拉掉，根本没有麦粒，这麦粒要在后面的阶段才有，像然后生命从这宗派里面出来，进入了麦粒里头，结果怎么样？当麦粒长大越来越大时，它就能撑饱了麦壳，然后宗派的麦壳就脱离了它。那为什么我们没有从中产生一个宗派出来了？永远不再有宗派了，已经到了麦粒了，再也没有别的了，我们已经出在末日了。现在麦粒该做什么呢？放在阳光之下使之成熟，绝对没错，直到在你心里得以成熟，带来并活出我们所谈论的这个信息。是的，这样你就不再疑惑，就像那太后论道但以理事所说的，如果你让圣灵将真理启示给你，你可能说这些与感恩节有什么关系呢？你到底要讲什么呢？伯纳汉弟兄，已经8:03了，你还没谈什么感恩节的信息呢？对我来说，这是个何等的感恩节信息。是的，绝对是的，那些早期移民因他们新找到的生活方式而感到十分感谢神，那脱离英国陈旧的宗派和信条，他们能够嫁给那个时代新瘦高的道，没错，那是给他们时代的新瘦高的道。所以我们也像客旅亚伯拉罕那样感谢神，使自己从世界的事和这一切的关系中分别出来。亚伯拉罕是客旅，神已经使我们脱离一切死亡的宗教。我现在是对全国的会众讲，和一切死亡的信条，进入什么？使我们脱离并为我们开辟一片新地，那就是这个时代的新的信息。五旬节派干枯死亡了，就像路德卫斯理和其他的宗派一样，它充其量不过是一帮教会而已，那里还有许多好人，他必须从当中出来。神做了什么？他把这最后的信息七个印揭开了，你注意到这七个印没有？七个教会时代的一切的奥秘都用七个印被封严了，改教家在他们的日子里没有时间去这个，他们没有活得那么长，但在这末世七印这蒙福的启示向我们揭开了。因为有预言说去亚利桑那，那天我这样问神，你叫我来这沙漠，他叫我做什么呢？你知道摩西写了旧约吗？他是写了前四本书，颁布了律法等等，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和申命记，他写了旧约，为了写这些的书，他不得不脱离一切的关系，离开亲人，进入旷野里。保罗写了新约，没错，他写了罗马书的书信，那希伯来书、提摩太书等等，为了写这些的书信，他不得不独自去阿拉伯的旷野3年，从而得到神的启示。然后你说，那么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四福音书呢？他们是文士，记录了耶稣的言行。保罗独自把这道放在一起，没错。瞧，他必须要这么做，他必须去了旷野，与亲人分开。你们记得那个信息，先生现在是什么时候了吗？多少听过说阿们？绝对是的，对吧？后来我们得到了这末日的启示，因为这是主神的信息，要把他的心腹召聚在一起。别的时代没有这种应许，这时代才有这个应许。马拉基书4章、路加福音17:30、约翰福音14:12和约珥书2:28，这些应许跟圣经中使徒约翰对自己的确认是一样的。耶稣确认了他自己，他们怎么说他呢？远离这个家伙吧，约翰是个野人， 教会不能接受的。这是个预表，今天的教会也不愿意接受，但神所呼召的选民能够接受。对选民来说，他们会知道的，神正在呼召的贞洁的心腹就到末日的教会，我们主耶稣基督蒙拣选的太太。神的话，如果耶稣是道，多少人相信这点？好的，那么心腹永远是新郎的一部分，所以心腹不会是一个宗派，他必须是所彰显的道，是基督的心腹。他应许要这么做，他说他要这么做，他所用的样板也从没错过，他行事总是按照那样板来做，他每次都是照那样的，照那个样板的形式。现在的又错了，在这末日呼召的贞洁的心腹，可爱的利百加等候他的以撒，多么美好的时光。当你读到七个教会时代的诠释时，你会看到里面讲到两本书，那他们对你来说是个奥秘。那这两本书有生命册等等，一个说你的名字若在这上面就永远不能被抹掉，另一个说你的名字会在生命册上被抹掉。在结束前我想花一点时间讲一下，让你们能够明白。那对神来说，生命是神圣的东西，特别记在一个册子上。神是生命的创造者，你相信吗？我们在地上的这个自然生命只是一个歪曲的东西，但是一开始确实有了一个圣曲的生命，可这肉身的生命已经把它歪曲了。你的第一个生命或首先的联合是借着自然生育而得到这个生命的，一次自然的行为，天然的人结合在一起，男女在一起，借着性行为的结合带出你在地上的第一次的生命。这生命是与罪和死亡连在一起的。当你看到女人这副产品时，你怎么能不明白舌头后裔呢？没有别的雌性动物有她那样的受造等次，她这样受造就会被引诱。神知道的，如果她不是从开始就知道结束，她就不是神了。如果她不是无限的，如果她不是无限的，就不可能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知道万事的永恒的神了。所以她知道一切的事，她就造了女人，那人没有妻子，而妻子与那人是一样的，她身上有女性和男性的灵，神必须分开的。在完成了造物之工后，取出了一个副产品，神原造的东西没有一样雌性动物会像他那样。他这样受造是为了能被引诱，神知道他会被引诱的，如果他不知道，他就是不是神了。但你看，神的属性必须彰显出来，他本是一个救主。若神使一切所造的都完美，那么就没有什么会失散了。哦，不要再做小孩子了，要做大人。现在我们就到了路的终点了。注意，那这自然生命与死亡是连在一起的。那管辖你的第一任丈夫是你与生俱来的本性，你的天性是爱世界的，因为你是属世界的，也是世界的一部分，对不对？照你的本性，你的愿望是爱你所属的世界，你是自然的一部分，你相信吗？这就是你天性的东西，因此你必须重生，你必须与天然分离，你必须向第一任丈夫死去，你不能再与他生活在一起，你不能说哦，那我等跟他离婚了，现在先让他待在这，等到时候再说。不，先生，不是写离婚书，他必须得死，属世界的本性必须死去，他的一点一滴都得死去，你必须另一种的性情重新结合。你生来的第一个本性所承受的那个名字被写在生命册上，你的一切行为写在里面，你在那个本性下所做的一切都记在一本叫做生命册的册子上。你看在大卫的书里，当他来到那亘古常在者面前时，看见他的头发如白羊毛，侍奉他并跟随他的有千千，就是心腹，然后案卷都展开了，另一卷也展开了，就是生命册，小圣徒已经在那了，就是心腹的教会，另一卷展开的就是生命册。那但当你因属灵的死亡与那联合分开时，你肉身上的欲望是想着剪头发，你肉身上的欲望就是想穿短裙涂脂抹粉，你肉身上的欲望就是想成为有知识聪明的人，懂得比别人多，这都是夏娃想要的，他要的就是这些东西。然后你说，你这个没文化没读几年书的传道人居然站在那里教训我，我有哲学法学博士学位，每次你多加一个学位就是你离神有那么远。没错，是的，瞧，这就是夏娃所接受的， 她就是跟那些东西怀了孕。这就是当今教会借着圣经学校和知识所怀的胎。你看每个都彼此不和，简直是一片混乱，跟圣经所说的完全一样。巴比伦，心腹知道自己站在哪里，心腹是极少的，不会有很多人得救，非常非常非常的少。你说瞧，有人说有成千上万事的，但他们是两千年来汇集起来的，是从各个时代来的。路德时代的那群人在他们死后，人就建立了宗派，然后是卫斯理，然后五旬节派等等，从中分出一些的小枝杈，有浸信会、长老会、卫理公会、拿撒勒派、天路圣洁派等等。行，从那里出来的所有的枝杈就像叶子一样，但是记住，当它再发展下去，麦粒就开始成熟了。你发现在麦粒成熟前，在麦秆上的所有的东西都得死去。哈利路亚！你看不出我们正处在哪里吗？生命要进入的麦粒，那什么完全与当初落入土里的麦粒一模一样，是同一位耶稣以心腹的形式出现，同样的大能，同样的教会，同样的作为，同样的道。这同样的道从中吸收养分，彰显出来并来到头部，所有从他那里出来的生命，那些被拣选的人如今正在成型进入头部，等候被提。若主愿明天晚上或后天晚上找一天，我专门来讲这个。过去因着属灵的死亡，你与第一次的联合分开了，现在你重生了，重新嫁给新的属灵的联合，不是与这个世界的肉身的生命联合，而是永恒的生命联合。是的，起初就在你里面的生命的细胞找到了你。那你的旧的书已经随着你旧的联合而消失了，那你旧的生命中的名字已经被改变了。那你说，你意思是说我的旧的书谁已经把它扔进他忘记的海洋里了吗？现在你在神面前是完美的，现在你的名字已经在新的册子上，不是在生命册上，而是在羔羊的生命册上。羔羊所救赎的不是那本记载你的肉身联合的救赎，你现在是心腹了。哈利路亚！你的新的生命在羔羊的生命册里，它是你的结婚证。哈利路亚！你从起初就有了真正永恒的细胞，保证你在那里了。那你不仅得到了赦免，而且你也称义了。荣耀，称义，罗马书五章一节，是的，罗马书五章一节说我们既因信称义。你查考这个字，称义这个字不是赦免，这个字不是指赦免，而是指称义。他不是说你被赦免了，而你说你听说我酗酒干了一些的恶事等等，然后你走到我面前对我说，可你发现我什么也没做，你走到我面前说，普兰迪兄，我赦免你。赦免我？我根本就从来没有做过啊。那如果我做错了我就有罪了，但如果你赦免我，我就没有罪了。可是我还是不能称义，因为我确实做了个事儿。但称义这个词的意思是你从没犯过罪。阿曼甚至一点也不追究了。怎么会这样呢？在神那本没有记忆的海洋的书里，你的旧的书和你的婚姻已经断绝并死亡，甚至不在神的记忆里了。阿们，你称义了，因此就称义了。他曾受到控告，你曾受到控告，但你一开始根本就没有做，那个旧的联合已经扔进神没有记忆的海洋里了。你一开始就没有嫁给他，你的新郎他亲自代替了你，担当了你的羞辱，他代替了你的位置，因为你在创世之前就被预定成为他的心腹，他代替了你的位置。这圣经说的，你是那预定的种子。你过去怎么会犯那些罪呢？是因为第一次的婚姻你被骗进去了，那是从你的老姨母夏娃那里来的，这不是你本人的过错。借着肉身的出生，你从犯了奸淫的夏娃而来，这就是你生在淫乱中的原因。你从一开始就是个罪人，没错，你们也又陷入罪里。这不是你的过错，你从未做过那事儿，因为在你里面的小细胞才是创世之前真正的你。神把你的名字放在了羔羊的生命册上，就像我讲过的小鹰的故事，你们大家都听过了。那一个老农夫有一次让母鸡孵蛋，那他没有足够的鸡蛋给母鸡孵，那所以他就去找来一个鹰的蛋放在母鸡下面。那小鹰孵出来后，它是一只模样古怪的小鸡，是那些鸡从未见过的。小鹰跟着母鸡一路走，母鸡咯咯咯咯的叫，竟然说我可不知道这是什么声音，但我还是跟着他走。 那走到谷仓外的院子里，开始扒那些的粪堆儿。母亲叫哥哥哥，这粪堆很好，这粪堆很好，你来加入我们吧，这粪堆很好。那就小孩他不能吃那种东西。他只是跟着小气儿在走，因为他不知道，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母亲走到外边，他吃着吃那，小鹰也跟着吃，那只不过是为了填饱肚子，他不知道该怎么做。他看到所有的小鸡都是那么吃的，但他就是吃不惯，他不喜欢那些的东西。那有一天母鹰知道他曾下过两个蛋，所以他就开始寻找另一个。他在空中盘旋寻找，就像那伟大的圣灵。有一天他飞越宗派的谷仓院子上空，他往下一看，看到了自己的孩子，他喊叫起来，这声音在小鹰心里产生了共鸣。哦，这个声音才是对的。哦，让一个真正被预定的重生的细胞，被神所预定的，听见神的道时，他就像听见音乐一样，他知道这是真理。他已经厌烦了宗派里的那些的东西。他说：“来吧，加入我们，我们一块去，我们有社交和聚会，我们有这有那。”这对小英听起来一点也不对劲儿。母英说：“孩子，你根本不属于那群人。”你属于我的，你是我的儿子。他说：“妈妈，你说的是真的，我怎么样才能从这里出去呢？”你只要跳起来，我就抓住你，这就是你要做的。是恩告的道得到了印证，现在任何一个重生为神儿子的人面前，这时代被预定的细胞就进入他里面，他必明白神的信息，这就像天上有一位神那样肯定。马丁路德看到这是给他的卫斯理也看到了，五旬节派也看到了，现在你怎么样的？他们进入了宗派，神的道谴责宗派，告诉你我们今天所拥有的就是马太启示四章以及所有这给这个时代的应许。你看见了什么？你在看什么？阿们。我们在这儿了，真正的鹰在这里了。我的羊听我的声音，他们不跟从陌生人。为什么接着预定都放在那里了？你被预定成为神的一个儿子，在创世之前你就在神里面了。就是到了今天，为了这尊贵和荣耀，你才被彰显出来。你怎能行这圣人不荣耀的道，靠着神的每一句话站稳呢？亲爱的先生，借着预定你成为道的一部分，看，因为神就是道，你相信吗？所以他一直都是道，太初有道。如果道就是神，那么你就在神里面。这道你所扮演的那一部分，在创世之前就已经在神里面了。他看见你，他晓得你，他预定的得到这一切。我告诉你，正如那小鹰辨认出母鹰的声音，当真正重生的基督徒看见这道得到恩膏并印证时，他们也能辨认出神借着道所发出的声音。瞧着，往天上望去的本来就不明白母亲那些的咯咯叫，加入我们这里去那里去那里，他去这里是什么意思？他看见了自己所向往的样子，在空中翱翔，自由的喊叫，高于一切的秃鹫和地上的东西。哈利路亚！他向往成为那样，因为在他里面就是那样。一个从神生的人，一个神的儿子，必定拥有神的性情。他必定与神相像，他荣耀神，他是神话语的一部分。在这末世，心腹以同样的大能所具备的形象，完全起初主所预备的一样。他从这些组织当中出来，他出来寻找那位信奉，他只能是这样，不可能是别的。在那个时代，那些的犹太人本该看出来，因为他们亲眼看见道得到的彰显，正如先知论道他所说的，他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那中有永生，然而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但是我要行了，你们纵然不信我，也能信这些的事。”他们说：“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马拉40年，我们知道自己站在哪。”他说：“他们每一个人都死了，那就是永恒的隔绝。每一个人都死了，只有三个人，200万人里边只有两个人出来了，百万分之一。为什么？那这就好比射精一样，男性的100万个精子，但通常只有一个卵子能受精，只有一个卵子，一个有生命的细胞。”你曾见过给牛做人工受精吗？那对，那有上百万个卵子，上百万个精子。那当把它们取出来，一起放入母牛的子宫中，那先通过试管放在一起，然后植入子宫里， 那他们就相遇在这上百个卵子和精子中，有一个卵子，只有一个卵子是能受精的，只有一个精子能与卵子结合。他们都是活的，你能看到那些的小牛在里面打来打去，一点点，只有火柴棍那么大。那爹妈他们今晚也在听，那他们记得当时，那他带我去那里跟我讲他们是怎么用试管来做的。那他们把一点点的精液放入管子里，只有火柴头那么大，那有成千上万的小牛和公牛，但只有一只能活，只有一条能活。而这里有一团的精液，你注意到有一只的精子从当中爬出来，越过很多的精子，有一只卵子也从当中爬出来，然后他们就相遇了。其他的都死了，虽然他们都是活的，但还是死了。因为有些的东西，有人使这个卵子受精，也预定了这一个，都是预定的，我的弟兄。真的，神已经决定了要出生的是男孩还是女孩，是红头发还是黑头发，这都是神所定的。我觉得这点比童女生子更加神秘。但你注意，其余的都死了，有两百万人出来了，又喊又叫又跳又唱，说的不是说方言，而是喊叫赞美神。在海边来回跳舞所行的与其他人所有人一样，但只有两个人进入了应许之地，加勒和约书亚。只有两个人，百万分之一，自然的出生也是百万分之一，他们每个人都得到同样的祝福。哦，你们五旬节派的信徒，我希望你们不要醒悟的太迟了。百万分之一，看今天全世界大概有五亿的所谓基督徒，如果耶稣现在来了，如果这种算法是对的，那么只有五百人跟他一起走。像全世界每天失踪的人也超过五百人，但人们一点也不知道。那文士说过，那你知道这事儿？那他们问耶稣，那啊，为什么文士说以利亚必须先来了？他说以利亚已经来了，但你们却不知道。啊？他已经完全照圣经上指着他说的去做了。人子也叫这样受他们的害，他们认不出来的。虽然他们都在教会里，都自称是活的。你说一个真正重生的基督徒，神真正的仆人，听见神的道，他被彻底从每个宗派里边出来，去到了真实肥沃的道的苗圃里。他一定会这么做的，我不知道他怎么去做，是神预定这么做的。起初在你的第一次婚姻中，你被欺骗了。那你知道这是真的，就像我刚才讲的那只小鹰，当他听到新郎的声音时，他就飞到他那里去，就是神给这个时代受恩高受印证的道。挪亚是他那个时代被印证的道，你相信吗？乔特的信息今天不起作用了。摩西是他那个时代被印证的道，你信吗？那今天已经不起作用了。约翰是被印证的道，你信吗？但在耶稣的时代他不起作用了，肯定的。不，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从此神的国就降临了。最初嘛，他们阐明了圣经，后来路德进行了改教，他的教导和教会今天不起作用了。卫斯理的和五旬节派的也不起作用了，在他们的日子可以起作用，但这是另一个时代了，气已经揭开了。我知道你们这听起来怪怪的，但神已经完美的印证了，不再有任何的疑问了，非常的完美。我不是向本地的会众宣传这些，我是向全国各地的会众来传讲，瞧你们自己看着办吧。那注意，借助预定，你有份于这时代所恩高的道，当你听见的道，你立即就知道了，知道自己是一只小鹰，你也知道自己一开始就不是一只宗派的鸡，你知道那里有什么不对劲儿，什么地方错了，没错，因为你知道当初你陷进了里面，那他新郎除去了你的羞耻，把你的罪都扔进没有记忆的海洋里，用水借着道和生命的血把你洗净，这圣经说的。你所嫁的第一任的丈夫就这世界，但那么瘦高的新郎他预定了你，他是用水借着教会把你洗净，他是用水借着教会把你洗净吗？这听起来不对，对吧？在有些教会连见上你可能会找到这样说，但不是在神的圣经上，他是用水借着道，是借着道把你洗净的，你完全称义了，就像从起初就根本没有犯过罪一样。这是我给教会的信息， 现在我们就要结束广播了。如果你就站稳在神的道上，与神的道同行，对每个阿们每一点每一环的相信，那么你会站在哪里呢？我告诉你，脱离了麦壳，出来进了麦粒里，在阳光下对成熟。我可以听见联合收割机开过来了，因为在那里是完全的，已经称义，就像一开始就没有犯罪一样。哈利路亚！说到感恩节，我感觉太好了，比起我所知道的东西，我更要为此感谢神了。你是永生神儿子，单纯贞洁毫无玷污的心腹，任何由神的灵重生的男女，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的，相信神的每一句话，都站立得住，好像你一开始就没有犯过罪一样。你是完美的，耶稣基督的血洁净了你。假如明天早上我得死去，有人来代替我，我就不用为那个罪而死了。有人来代替我了，耶稣这道代替了我，他成为我这个罪人，使我可以成为他这道。阿们，让我持守他，不是教会，是道。阿们。哦，基督属灵的联合现在就在他的教会里，肉身正变成道，道也正变成肉身，道德也彰显印证，完全与圣经所说在末日要发生的一样，它天天都在发生。就在外面沙漠地，这些事正在发生，快乐都堆积起来了，我甚至都赶不上它了。耶稣再来与他的教会联合的日子已经很近了，道又变成了道，圣灵的呼召在心里寻找。你已经完全了，一开始就从未犯过罪，神甚至都不知道了，他已经扔进没有记忆的海洋里了。你从未犯过罪，你曾被那控告人的所控告，但从最初你确实就被预定为神的儿女，你在那里得以洗净，你那本旧的离婚的书被扔到一边死了，在神的脑海里绝对不复存在了。你是基督贞洁的心腹，在基督的宝血里洗净了，宝贵贞洁无罪的神的儿子站在那里，带着一位纯洁无玷污的道的心腹，是用自己的血血洗净的，他成了肉身显明主已经娶了你，你一开始就是被他所预定的，也在天父的怀里如同主一样。他是神最伟大的属性，称作爱。无论你是谁，你都是神的仆人，无论神要你做什么，给你什么位置，神在教会里设立的有使徒先知教师牧师等，是为了自己预定的能力设立的这些，你开始就是这些，你的第一次的婚约已经作废了，你开始就从未定过婚约，因为唯一能做的就是神自己下的以神儿子耶稣基督的样式取代你的位子，用水洗净你，借着道用水洗净你，是道，不是宗派，是道洗净你。但如果你不愿站在这道的水中，你怎么能被洗净呢？你还会像夏娃一样满身污秽。哦，被杀的羔羊，你的宝血永不丧失能力，被赎教会洗得清洁，永远与罪隔离。什么是罪？罪就是不信，不信什么？不信这道，不信神，神就是道，纯洁毫无玷污。哦，哈利路亚，很快就要飞到空中去了。阿们，准备好，想想你的衣服借着流血的道被水洗净，这道成了血，这道为你而流血，你在这流血的道里洗净了，这道在流血，神的生命在这道里，这道为你而流血，使你洗去娼妓的一切的污秽而得以洁净，用水借着道将你洗净，使你成圣，叫你的心思意念都能持守在神还有他的道上。那你怎么知道这是真的？因为神下来印证并且证实了。你说可是我不是那么相信，他们也不按照耶稣的方式来相信，但神证明了他，过去他们也不按照挪亚的方式来相信，也不按照摩西的方式来相信， 他们宁愿相信巴兰的话。啊，我们大家都是一样的，所以让我们联合在一块儿。圣经说与不信彻底分离。啊，哈利路亚。那注意，你不仅是那样，你还要进入空中的婚宴里，你要带上神预定给我们的，不是我们自己赚来的恩典的结婚戒指，是恩典的结婚戒指，不是你自己赚来的，神自己做了，他从创世以前就晓得你，所以他在那里给你戴上戒指，把你的名字写在册子上，多好的感恩节。哈利路亚，赞美我们的神。那在结束前我要说，我们都知道现代五旬节教派及所有的宗派所处的这些的情况，我把他们看成是同一帮人，因为他们的确是，你记住，他要先把野草捆起来烧掉，他先把所有的麦秆等等统统烧掉，然后他的收他的麦子把他们带回家，他们要捆成一捆，为了公会、浸信会、五旬节派等等，整捆都要加入世界基督教协会，没错，都要被烧掉。行，我们都知道现代教会的情况和现状，他们根本没有条件去完成神给这个时代教会的伟大使命。多少五旬节派的信徒能对此说阿门呢？那我们，那有一神论、二神论、三神论，这个派那个派，大吵大闹，你争我夺，一个这样一个那样，但他们每一个人都不敢面对神的道，去接受实验。他们知道你可以跟他们讲这些，但他们说我也没办法，我也没办法相信，我不在乎他所做的什么。行，这显明了你的爸爸妈妈是谁。哪天你可能当上州长老，你可能当这个当那个，但你最好当一个神的儿子。那我们知道教会无法，那五旬节派教会在目前的这种状况下绝对不可能带出末日的信息来，可能吗？行，他们甚至不同意圣经里的一些话，你怎么能够做呢？做不到，所以那个宗派已经偏离了。没错，这只会是蒙拣选的人才能做得到，选民才会接受。那注意，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整个的宗派的阶层，五旬节派的所有的宗派都已经死了，这是给接受信息的重生的基督徒的。瞧，你的第一任丈夫死了，你知道他死了，神让他死了，他完了，所有的科学知识、教育和科学的方法，所谓的圣经学校等这些东西都灭亡了。他遭遇了什么？被隔绝了。这里的一神论，那里的二神论、三神论等等，这里一个那里一个，全是一群的大杂烩，他们称之为五旬节派。那我曾去过，找过一个小伙子，他现在也在听。那还有一个女的，啊，年轻的女士，她属于某个教会的，他们分居了。我说怎么回事？有的说瞧我们的信仰不同。我说对不起，我说你天主教吗？他说不。他告诉我他所属的宗派是五旬节派。我说那你呢？这个男的他也是五旬节派的，但宗派不同。呵呵呵，你知道罗马天主教是从五旬节来的吗？多少人知道这事实？他用了2000年的时间才达到今天的样子，那完全不再相信圣经的任何东西了，什么也不信了。像如果五旬节派照现在的样子发展下去，从现在起算是20年内，他会比其他所有的宗派都更早，这要肯定的。晓得是什么？他是什么？你看他们的爸妈是谁？让女儿剪头发，他们几乎是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只要他们属于教会就行了，这就是他们所需要的。难怪神的谴责堆积如山，神将这些摆在你面前，你却闭眼不去看的，你封住怜悯的心肠，不看神真实的道在奇印中得到的印证和所证明的事实。他已经在天上做了见证，全国各地的人都看见了，并伟大的神迹奇事见证，这是主应需要做的。而你却闭起眼睛说我不知道，我没办法这样相信。哦，你死了却不知道，那就死在罪恶过犯中了。哦天，我们都知道教会处在这种状况下是无法完成这末世事工的，那怎能传讲马拉基书四章呢？那怎么可能呢？他们甚至不相信有这样的事，他们怎能相信传讲路加福音10:30呢？他怎能传讲神应许给这末日的一些的经文呢？他不可能传讲，因为他否定这些。罗德的日子怎么样？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看看索多玛当年的状况，再看看今日教会的状况，看看这蒙拣选的亚伯拉罕是怎么样，再看看罗德和那些在索多玛的人是怎么样的。 看看可佩里和罗伯特他们在各种宗派中的状况，再看看蒙拣选属亚伯拉罕的教会怎么从中出来，看看耶稣自己所行的是何等的神迹，那是神的化身以肉身的样式显现。你说那是天使，圣经说那是神耶和华神以罗先以肉身的样式显现，显明他在末世将这样恩高他的教会，这神再次在肉身中做工。所罗马的日子怎么样，人子再来的日子也要这样，这同样的事，你可以在圣经里看到同样的事。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些。所以我们知道他们都死了，神让他们死在自己自私科学和教育的计划里。所五旬节派过去常常的说了送孩子去读圣经学校，那过去的那个老弟兄等人还在这里的时候，他们就会把那孩子撵出教会。如今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了，说儿子读圣经学校，他的自掘坟墓。那你认为他们今天会接受这信息吗？你认为我现在支持愚昧吗？不是的，我告诉你们，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知识的时代，这个差别有多大。教会已经从科学和所谓的由人研究出来的东西里怀了胎，你是研究不出神来的。像那些祭司很准确地研究出神来，他们知道弥赛亚将会怎么样来到，但是他的来到与他们研究出来的完全两样，他是不合科学的。这个人这个私生子怎么可能，他在哪里上的学，他从哪里受的教育，他在哪里有这个学问？像你还想要教我们，你是从淫乱生的。求主怜悯。看到同样的事的重演吗？看到他的重演吗？所有这些都在他们的宗教科学里，都是照着他们圣经学校的教导，这就是他们想要的方式，绝对是的，不然就不对了。神每次都蒙蔽了他们，来的时候总是不同。挪亚时代是这样，摩西时代是这样，基督的时代是这样，约翰的时代是这样，使徒的时代是这样，路德时代，贝斯里时代，五旬节的时代也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这样是一直没有改变，总是以同样的方式来到。贯穿着六个时代的是改教家，但启示录十章说第七个教会在这个时代就改变了，的确改变了。那在结束前我们要说一下这点，既完成这伟大的使命，他们能完成吗？我们知道他们已经死了，是让他们死在科学的时代里，一切都是这样。这是要怎么做的？向无宗派的心腹揭开七印的奥秘。宗派怎能接受与他们教义相抵触的七个印呢？古蛇的后裔的这些的真理全部七个奥秘都与他们所教导的相反，因为他们相信的是从圣经学校来的老一套的东西。神的七印在山上被揭开了，若这不是真实的愿神，让我现在就死在这讲台上。在这事发生了一年半前，我就预先告诉过你们，主教区亚历桑那告诉我的沙漠那里要发生的事。今晚在座的有些人当时就站在那里，当场看着七位天使降临，甚至生活杂志也刊登了这事，这里的天文台等都看到了。现在他们甚至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所说的每件事，甚至加州的毁灭现在都发生了，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我还告诉你们人们多少天内会发生，加拉斯加的什么地方会发生大地震，那将是这时代即将的开始，什么事会发生，都照着他说了一字一句的应验了，从来没有一次落空过。你从未看见他落空过，他不会落空的，因为那是神的道。天地都要废去，但是道却不能废去。没错，神必须要揭开七个印，但不是在宗派里揭开，我永远都是反对这宗派的。但神在宗派以外选了一个心腹，不是宗派的心腹，他不会那么做，因为宗派违背神自己的道。他在那里揭开了七个奥秘，显明并解开了那些从创世以来就隐藏着的奥秘，在末世向神的儿子们启示出来。现在这些的奥秘都在人面前解开了，他们也看见了。现在这些是给无宗派的心腹的。哦天，这就是你的两本册子，一本是高王的生命册，你的名字记在上面是一定要写在上面的，那不会抹掉的，因为你怎么也抹不掉它，拿不掉的，因为已经预定写在那里了。但另一本常规的生命册，你随时都可以把名字抹掉啊，反正你说不悔改的名字也会抹掉的。要站在审判座前接受审判，心腹不用站在审判座前，他被提了。在结束前我要说的就是这个。那时间不早了，快九点半了，那若主愿意我们就在九点半前结束。那现在请存着敬畏的心听。那现在这样说，现在传到全国各地，在纽约现在是11点25分了，在北部费城地区那些可爱的圣徒此时正在教堂里收听讲道， 从南部的墨西哥到北部的加拿大，整个的北美大陆200英里以内的地区都有人在收听，现在有成千上万的人在听到。教会，这是我给你们的信息，你们借着道而形成属灵的联合，你们已经向着前夫死去了，你们重生了，不要再去把它挖出来，它已经死了。如果你是个重生的基督徒，那个所预定的细胞就在你里边，它是道加上道，道又加上道，只等它长成基督完全的身量。没错，这样它就能来接走它的心腹。那我们正为一件事做好准备，就是主的再来。你的名字写在了生命册上，生命册就是神的道，因为道就是神，而神是唯一有生命的，所以在圣经成为道之前，你的名字就已经写在圣经里了。如果你在地上行事，岂不印证这道吗？教会岂不会印证他自己吗？马太24章以及所有的经文岂不完美地印证了他自己吗？岂不显明他的特性了吗？耶稣来的时候他说，我说不行，那应许我要做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他加入过哪个组织呢？他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专做他的事。瞧，我们已经在末日的教会，这就是我给你们的感恩节信息。那在结束前我再讲一件事。有一次我去了国家冰川公园，一整天我们都听说那晚上将会有火冰川降临，那所以一整天人们都很忙，那做各种的准备，因为那天晚上那他们要把火倾倒下来，他们放了一种液体，那火降下时就像巨大的冰川倾泻下来，那冰川从火光中落下来时就像彩虹一样。那妻子我和孩子们在那公园里逛了一整天，我们想留下来看那火冰川的表演，所以那有人许诺我们说我们一定能看到，我们要再亲眼看看。那他们说从前的整个夏季都会看到，那我说可是我们一定能看到吗？他说我们担保你今晚能看到，我们能担保。他们已经在上面做准备了，那总之那我做好了准备要看那个表演。这就是现在所发生的事，所有的人都做好准备观看的表演。有一个教会为主名的缘故被取了出来，他从世界里，从这宗派中，从全世界，从世上一切污秽的事当中挑出了他的心腹。那表演就准备好了，每个人都站在外面。那有人说那眼睛就注视了山顶那里，那他总是从那儿来的，那现在他也是这样来的，他总是这样来的，不是借着宗派。神从来不用宗派，从不。改教家出现后他得到主的道，他一死人们就从中建立宗派，这就是五旬节派等其他宗派所行的。当新的论点出现时，每一个宗派都是这样冒出来，加了一些新的教义，然后他们就从中建立教会，建立宗派，彼此分离。肯定是你无法改变自然的规律，自然总是跟照着同样的规律而行，麦杆、麦叶、麦穗、麦壳，然后是麦粒。那注意，那一切都准备好了，所有的东西都点燃了，都准备好了，每个人都站在外面。我抬起头来搂着我妻子，我们正在观看，孩子们站在那里，我们都像这样观看着。哦，真是特别，因为我们正期待着，给我们的应许已经说过了。 Amen， 这道应许了我们这个。看到耶和华大而可畏的之日未到以前，我被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在末后的日子，我要从高处将我的灵浇灌下来，在末日春雨秋雨要同时降下来。圣经里所有这些应许都已经赐下来，我们要抬头仰望，抬头看，注视这个时刻，在全国各地真正的心腹教会，有一天主教来了，他第一次来怎样真实，他的再来也怎样真实。做好一切的准备，把自己从麦克中分别出来，放在太阳底下，一直抬头看，心中充满盼望。忽然我们听见山顶上有什么动静，有声音通过高音喇叭发出，一切都准备好了。当时有个人站在我旁边，他喊道，让火降下来吧。于是火冰川从山顶上奔腾而下，有火焰像舌头，那场面真是壮观。弟兄，让我们做好一切的准备，因为有一天火就要降下来，我们就上去了。那让我们用火降下来的时刻做好准备， 我们处在末日，我们都知道这一点，我们要为主的再来做好准备。你当做的就是与所有的罪隔绝，与属世界的一切隔绝，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儿，不要让人用他的信条来欺骗你，要牢牢持守在神的应许和神的道上。这道若他是给这个时代的道，神就会印证他是道，如果他没有印证，就不是给这时代的道。在五旬节那日降下的道已不能用在今日，不能现成的是给五旬节的道，而这是给心腹的，上心腹回家的，我们所得的是不同的。五旬节派再次的代表了他，而我们是在心腹的时代，这跟挪亚时代的道不适于摩西时代是一样的，也跟摩西的律法不适于保罗的时代是一样的。保罗竭力要告诉人，你们对那些已经死了，你不能再抱着不放。教会，你们就是今晚我对全国各地传讲的会众们，如果你们已经从宗派和属世的一切污秽中分别出来，已经从人造的信条条规的这些的东西分别出来，那么就向上仰望，做好准备，火将在某一天降下来，神会让他来到，那将是何等壮观的场面。你已经做好准备迎接他的到来了吗？当他来的时候，你也做好准备跟他一起走吗？那超级的心腹将秘密的背提，他要从必朽坏的变成不朽坏的，在一刹那眨眼之间就改变了。我们这些还活着存留到他来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间。平常纪念日那天，我站在图森市里，我的小儿子想看游行，那我正在查考圣经，那没有时间带他去，那因为接到了很多病人打来的电话，所以他说，爸爸，那他们不想带我去，你带我去吧。我说好的。那辛普森弟兄，我想他在这儿，和他小儿子也要去，所以我就把他们一起拽到车里边去了。我站在街角观看，那过了一会儿，我听见后面远处传来了沉闷的鼓声，不动不动。我站在那里，我想瞧这些小家伙，他们真的读过不少怪军队的书，他们真的会喜欢的。我注意到首先开过来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式坦克，那他们开过来了，那是一些非常小的小不点的玩意儿。接着开过来是第二世界大战的又大又新的坦克，只是那种带有硝烟气的大型希尔曼坦克，那一辆接一辆的过去。那过了一会儿过来了金星母亲的队伍，那接着来了12个老兵，那整个亚利桑那州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只剩这12个老兵了。接着来了一辆彩车，是一些的无名战士，上面有白色的小十字架，车上站着一位水手，有一名士兵护卫着，在彩车上隔了一些的小空间，在另一边坐着一位头发灰白的老母亲，身上别着一个金星，一个可爱的妻子在哭泣，因为她丈夫死了，留下了一个可怜的小男孩，她的头转到边上去，因为她爸爸死了。接着又来了很多游行队伍，最后是新式的部队。我站在那里，我多值得看的一个场面，但也是很悲伤。我想哦神哪，哪一天我将看到另外的一种的场面，那复活的日子将来到，在前的叫在后，在后的叫在前，那些古代的先知将首先复活，他们会看到游行队伍在空中迈步。我们这些活着还存留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神的号要吹响，那些在基督里死了也要先复活，我们要并入他们的队伍一同进去。阿利路亚。历代的人从路德、卫斯理、卫理公会、长老会，一直到了末了这接受这道的最后一个时代，神祝福你们，做好一切准备，火就要降下来了。让我们一起低头。我想知道在我今晚留你们到九点半的时候，在这里可见的会众里，有没有一个或几个人想说，伯纳弟兄，我为自己的生活方式感到羞耻，我迎合了许多人为的宗派，我知道我没有持守神的道，我现在要你为我祷告，伯纳弟兄。那请举起手来。神祝福你，神祝福你，神祝福你。敲在上面的楼台和周围都有人举起手来，神祝福你。那我说，那不要感到羞耻。那还有在外面各处的人，从纽约到加利福尼亚，从加拿大到墨西哥，你们聚集在那些教堂里，那小群中心的人全心相信这个信息，他们出来了，逃离了大灾难，从那些的宗派中出来了，他们是那生命的细胞。今晚你有没有觉得好像那只小鹰受到了驱动，因为你听到了与你过去所听到的不同的声音，但在你心里你知道那是真理。在那里的那位一位牧师站在那里举起了手，我为你祷告的朋友，这些事并不是在暗中行的，记住，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不要跟随那群人的潮流走，朋友，那是老底家教会时代，它不冷不热，却还会随着音乐跳舞，跳上跳下，并没有说它是冰水，而是说它是温水，那是在说五旬节派。 不知道自己身的困苦可怜，瞎眼的，对什么瞎了眼？对道，对道的彰显瞎了眼，因为道从未借着他们的组织彰显出来，他们接受不了。今晚你们在图森那里的牧师们，我并未要你们负这个责任，是神做的。我在你们那里三年了，我说过我不会成立教会，我没有。佩里格伦弟兄开始了一个，我在那里三年，你们一次也没有请我上你们的讲台。我在图森待了差不多三年，某天神会从那沙漠地把我取走，但是信息却会活下去。我从杰里把信息传给你们，我知道你们做的原因，你知道你们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吗？因为你的宗派会把你踢出去。你知道我跟你们许多人在富尔饭店讲过，你知道这是真理。羞辱，从当中出来吧，弟兄，从那里出来吧。如果你里边还有一点生命，像我说的那只小鹰一样，你就会听从神的道。记住，某一天你将最后一次听到这信息。现在已经很近了，你愿意今晚出来吗，亲爱的神？我们庄重地坐在这里，主要这真是一个美好的感谢。主要我感谢你让我活在这个时代，这是最伟大的时代。使徒保罗渴望看到这个时代，古代的伟人们也渴望看到他，众先知都渴望看到他，他们都在等候这个时代。亚伯拉罕在等候这个时代，因为他在寻求一座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城，这座城今晚就挂在我们上面。约翰曾看见神的灵从天降下，就作证并晓得这是神的儿子。现在想想他正在拣选他的心腹。亲爱的神，求你对各地会众的心说话，你是那位唯一能改变他们内心的。如果从起初种子就没有放在他们里面，他们就永远不能明白。如果是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进坑里，肯定会的，因为你的道说他们会。父，我们看到在全国，在全世界，在非洲，在南非，在莫桑比克，都一群一群的小聚会的听这些的磁带，这些磁带去了20多个不同的国家，成千上万的人开始明白并离开了宗派。不需要很多人主，当最后一个肢体被接纳进入主的身体后，基督就要来了。主神呢，今晚我祈求你让这些的心腹，就是我觉得已经出来并在等候的人，愿他们从所有世界上的事分别出来。他们必要处在神儿子温暖的同在中，沐浴在他的道和他的爱里。求你应允，亲爱的神，愿这会堂里看得见的人，今晚他们举起了手，和在这大教堂里许多的人，我祈求神，愿那新生命进入他们里面。我祈求在全国甚至全世界，那些听到这录音的人，愿他们也接受这感恩节的信息，并借着所讲给他们的提示和内容知道该做什么。我祈求你父，求你应允，求你祝福他们，他们是你的。我知道父，通常我们会叫人到祭坛来。我祈求你亲爱的神，在每一个海外宣教中，在各个地方，在全世界，他们都会来到祭坛前，不管是黑人、白人、黄种人、棕色人种，不管是谁，富人、穷人、小人物、乞丐，不管是什么人，在宗派里的那些自我标榜、自我为中心的人，哦神呐，他们是赤身困苦、可怜、瞎眼的，却不知道。你说过他会这样的，一定会是这样的。所以父，我祈求你今晚护照每一颗的种子，这种子可能落在全世界各地，愿他叼住那只认主声音的小鹰。求你应允主，我奉耶稣的名把他们交托给你，阿们。那在低着头时，这里看得见的会众中，有什么人还没有得救，甚至还没有把心交给神的？你不认为你应该感谢耶稣为你所做的一切吗？你想你是个罪人，是与神为敌的，但有什么东西在敲击你的心门？你怎么知道你不是其中的一只小鹰呢？除非你向神投降，否则你就会很可怜，一直都很可怜。在这个你所经历的最伟大的感恩节里，为什么不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呢？你愿意走到这里站在祭坛前吗？如果你愿意来，我会与你一起做祷告。任何的罪人，男的或女的，男孩或女孩，教会的会友或非教会的会友，教会会友并不能使你成为基督徒。祭坛已经开了，你们愿意来吗？任何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的罪人请过来。你们在宗派里边的，想真正停止吃那鸡翅的食物的都可以来。不要再说你属于这个宗派认为没事的。你想知道真正的圣灵的喜是什么吗？过来得到他吧。祭坛已经开了，都准备好了，只要从你的位置上出来， 过来跪在祭坛前就行了。那这位弟兄过来了，在这感恩节里，哦神呐，我多么感谢你，主，我知道我的一生有些问题，那我从未觉得满意，我都试过了，我曾想过明年我会来接受主，下星期我会来接受主，下一次我听到祭坛呼召的时候，那我会来接受主，哪一天我会来的，我一直在拖啊拖啊，但主，我知道我犯的错误，我一直相信这信息是不一样的。那主啊，今晚我多么感谢你，借着神儿子为我所预备的，我的罪也就是我的不幸已经被洗净了，今晚我来跪在祭坛前，接受耶稣基督在哥哥他为我受死而带给我的巨大的感恩节的福分，你愿意过来吗？那这里已经有人跪在祭坛前了，为什么不过来？你本来是想要来的，你试过了。想想我们的莱尔帕默弟兄，宝贵的好弟兄，就我所知，他曾在院子里看见了小女儿在外面玩追球之类什么东西，然后身子一歪倒在椅子上就死了，连动都不动了。那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你会离开这个世界，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走，可能就在今天晚上。所以为什么现在不做出决定呢？来上来吧，你不觉得有什么东西在拉动你们？我知道你们这里有许多人应该过来跪在祭坛前的，而这里只有六七个人，还不是坐在这里的。那如果你们相信我并注意到在台上所发生的事，那你们现在就能信我。有一天我的声音会止息的，你不再听到我的声音，到时你可能希望你会上来。你说，但是伯南弟兄，我曾是个教会的会员，这并没有什么差别。尼哥底母也曾是个教会的会员，约翰、彼得、雅各、保罗，所有那些使徒曾经都是教会的会员。保罗曾经也是个教会的会员，但那天晚上，那天白天发生了改变，他就改过来了。他从过去的教会会员变成了神的一个儿子。你能过来吗？哦，保罗曾受过训练，他是个有学问的。他知道他曾受教育当时最了不起的学校，加玛丽是当时全体上最优秀的教师，但他知道他需要某样东西。你愿意来吗？我再问你们一次，不管是在这里的还是在全国各地的，我问你们，不管你在哪里，在哪个地方聚集，在这感恩节的时刻，记住我在这里所说的都录下来了，不仅在地上也在天上录下来。你知道科学已经证明你的一举一动都录了下来，他们都证明，记住电视证明了这点，电视本身并不产生图像，你就是那图像，它只是把你的动作转换到某个频道里，不管怎么样你都在那里，只要你的指头一动，那动作就去了全世界，每次你穿上一条裙子，你的形象就去了全世界，都录下来了，你脑子里的每个想法都录下来了。哪天录影机将停止转动，然后把图像放入影机里，到了审判的那日再播放出来。你会剪着短发站在那里，自称是基督徒，你会带着反对者到了心思意念站在那里，这东西就在你头脑里，你隐藏不了。你记住，甚至电视科学都晓得这是真实的。你现在站在这里，知道你应该在这里，记住你现在脑子里的想法都录了下来，在审判那日你脑子里的同样的想法都会再放出来，一切都录下来了，全世界都能看到。为什么是在审判那里大家都看到你，所有天使都在那里。如果你在地上以我为耻，当你的图像出现在审判那日的时候，我要以你为耻，因为我恩高我的道拆去给你们，但你们不信，你把自己藏了起来。哦，这听上去也够好了，我做这事，我在灵里跳舞，我也说方言，异教徒也这么做。你说我喊叫，异教徒也喊叫，可是你怎能背离神的道呢？我不爱不到主面前，为何不来到主前，为何等待济南的兄，为何淡言这么久，耶稣等候 要赐你在众生界添加居所。你是他身体的一个肢体，为何？哦，小英，来吧。为何不来到主前？主啊，感谢你，非常感谢你。主啊，向你献上感恩，不单是为了天然的饮食，虽然也是，但主啊，末日快到了，我感谢你赐给我们这属灵的粮食，主，就是所应许要揭开的七印，这属灵的粮食。你说里面会是一些不同的事，不，也不能加，也不能减一个字，都在里面的，它被隐藏起来，被封住了。多少明白这点，请说阿们。那你说这是一个要来到美，不，已经写在经上了，你不能加一个字，也不能减一个字，它已经写在那里了。在这末世，它一定要被揭开。你不想过来吗？来吧，朋友。如果你不明白，跪下来跟主说，如果我没能跟你讲清楚，他会的，因为他能解决你一切的疑难。在主圣洁的宝座，为何你来吗？为何不来到主前？记住，这一切都做了录音，不仅在这个录音上，也在神的大的录音带上。你每个人每个动作，你每次低头，每次心里谦卑，掠过脑海里的每个意念，记住，他们都被录下来了，在荣耀里，在审判的日将播放出来。你在哪里做决定的？后在那天，你巴不得全都赶过来。我要再等一下，因为现在已经有很多很多人来到祭坛前了。但如果我们能再等一下，可能又有一个过来，外面可能又有另一个过来，可能在纽约，在费城，在加利福尼亚或亚利桑那，可能在那些地方又有一个人要过来。那各地的牧师们，现在请不要放弃祭坛呼召，我们可能再也看不到另一个感恩节了，这可能是最后一个了，今晚磁带所录的可能是最后一次了，哪天这些磁带就录完了，这些记录要被剪接放在神的影集里，要接着他要把你现在的思想重放一遍。不要说你不知道他的分别，你知道的。若不是差我来的父亲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我相信如果坐在外面什么地方，哪怕只有一点点的念头，我都会肯定尽力的挤到这里来的。 为何你想好了吗？你肯定你没有叫圣灵担忧吗？那让我们继续低着头。你肯定你没有叫圣灵担忧吗？你肯定你都是照着指示你的去做了吗？你很确定吗？记住，你可能再也没有机会了，这磁带可能今晚就结束了，可能就是这些了，这可能是给你的最后一盘磁带了。你肯定你现在准备好了吗？如果是，我奉耶稣的名把它留在你的手里。那他唱诗班轻轻的唱歌时，我要为这下面的人祷告。那我是个有点古怪的基督徒，我相信神必定会拯救人的，我相信神一定会栽种他的道。圣经以赛亚书说，我耶和华已经栽种了，我必昼夜浇灌，免得有人从我手中把它拔去。在我叫人上来祭坛这里之前，我自己要先为这些人祷告。现在让我们低头。亲爱的耶稣，我刚引述了你的道，就是你的先知所说的，我知道先知所说的话是真实的。你说我耶和华已经栽种了，是的，肯定的，你在创世之前就把它放在羔羊的生命册上了。我耶和华已经栽种了，我必昼夜浇灌，免得有人从我手中把它拔去。主要这些人可能听过很多次的祭坛呼召，但你仍然在浇灌他们。主，他们今晚来了，佛愿他们今晚得到释放，从世上的一切事里，从内心的一切罪 和苦难中脱离出来，使他们内心健全，敬畏神，现在得以释放，回到你的道上，并说主耶稣，在我心底里我一直相信有什么东西是给我的，但我还从来没有得到，虽然我也试了，好像今晚所讲的那样，在跟随母鸡，但我总觉得有些东西对我很陌生，听起来不对劲儿。今晚我觉得我要更靠近神，投入永生之道的膀臂里，我带着健全的心智，存敬畏的心来到这里，我已经决定跪在这祭坛边，主，我渴望得到你的救恩，我如此的饥饿，主，我求你今晚把我抱在你的膀臂上，不是借着感觉，而是借着充满爱的圣灵，亲爱的神，把我抱在你的膀臂上，我是你的孩子，我觉得我就是他们所谈到的那只小鹰，抓住我，主，我跳起来了，我从位子上起来了，跪在这里，抓住我，主，我跳起来了，把我背到你的翅膀上，主，远离世上的这些事儿，带我远离世上的污秽，远离我的恶习，远离我一切的宗派传统，亲爱的神，让我直到你的面前，将你的圣灵浇灌在我心里，赦免我一切的疑惑，愿我今晚成为你的孩子，新生的人，新造的人，抓住我，带我飞离那咯咯叫的母鸡，带我飞向那鹰的巢，让我在那里得到神话语的喂养，直到我能飞翔。亲爱的神，求你应允，把他们带走，他们是你的，这是我诚心的祷告，为将死的人所做的，父，求你应允，我代表他们做出这个祷告，我这样祈求是为神的荣耀。那我们低着头，我想知道你们在祭坛边跪着的人，你们很多人自称是基督徒，但你有没有觉得你总是缺少了点什么？你可能做了很多宗教方面的事，你可能喊叫过，你可能做过这些的事，那你可能跳过领舞，那你可能说过方言，没有人能说那些事是不对的，那都是对的，那些都很好，但你看那是没有圣灵的属灵的恩赐，如果圣灵在那里，那种感觉就不会那样受谴责。你们在祭坛这里的人，你们是否衷心的相信此时在这里的时候你要做的就是使自己释放，那这不是一种的感觉，而是真实无玷污的信心，相信神必会接纳你，并用他的道喂养你，直到你成为能够飞翔的鹰。如果你相信愿意神这么做，你们在祭坛边的人就举起手，神祝福你们，每个人都举起了手。那请大家安静，我要问一下这些奉献给神的男男女女，他们是否真的认识神？大部分人我都很陌生，看起来好像是这样。这次做的祭坛呼召大多是男的，你知道通常都是女的多，但这里大多是男的，我想进入祭坛边的只有一个女的，或许有两个，那通常都是女的，那不是怎么，我猜想可能是女的认为我在讲到反对他们，我没有，姐妹，那总共三个，我想人说有三个，那我在台上看不清楚。好的，你们奉献给神的基督徒们，请上来站在我的边上一起祷告，在祭坛上或者台上的，不管在哪里，你们真正认识神的也知道怎么站在这里跟他们一起祷告的人，请过来，然后我们就解散聚会。现在大家保持敬畏的心，不要走开，上这里来，站在我旁边。你们有些人真正相信这事实，即我们正进入另一个时代，我们就进入被提的时代，你知道教会无法进入这个状态，它无法变得更好，它肯定是变得更糟，多少人知道这点，请说阿们。教会会变得越来越糟，它无法那样被提，只要它一定会变成另一种的东西，此时正在往那里发展，那朋友正在发展，心腹正在向前进，这是真理，这是主如此说的。请上来奉献给神的基督徒们，找到你的好记录，这些真心要来的，请你们上来，作为弟兄姐妹跟他们一起祷告，上来祭坛这里吧，围成一圈站着一起祷告。还有人要上来吗？那围成一圈站着，跪在他们边上，那你们男的在男的边上，女的站在这一边，甜美谦卑地为他们祷告。 亲爱的神，请帮助这些人。我放弃一切，我放弃我的宗派，放弃我的第一次的婚姻，放弃我第一任的丈夫。主，我放弃这一切，我放弃一切，我放弃一切，交托我可称颂的救主。我放弃一切，我放弃一切。我放弃一切。你能放弃自己的想法吗？你能把自己的想法交托给神的道吗？托给我，救主耶稣，我放弃一切，我放弃一切，我放弃一切，交托我可称颂救主，我放弃一切。所有相信的人，请大家都站在一起来唱。我放弃一切，你都放弃了吗？让我们一起来唱。我放弃一切，交托我可称颂救主，我放弃一切。那你们在周围的，我放弃一切，我放弃宗派，我放弃教会，我放弃自我，我放弃自己的想法，交托我可称颂的救主，我放弃一切，
称颂救主，放弃一切，我放弃一切，交托给我，称颂救主，我放弃一切。
你真的这么想吗？
我放弃一切。
你们现在在祭坛的，你们围绕在祭坛边祷告的人，教会已经为你们祷告了，你自己也祷告了，那只有一种方法你可以得救。人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是神的恩典对你说话，带你到祭坛来。你们要寻求神的祝福，要寻求神的道，你们要寻求圣灵，要寻求神的恩惠。如果你在寻求，你就能够全心的交托给神。那不要去找任何的感觉，要寻求真理，内心因信而寻求真理。主啊，我愿意去做你的道，吩咐我去做的任何的事情，我将自己的一切交托给你。如果你们全心相信的话，我要你们站起来，转过身来，面向会众举起手。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唱，我将自己的一切交托给神，照我所知道的，我将我的一切交托给神。你们在祭坛边的请走到讲台上来，弟兄姐妹请走到这台上来，到这边来，你们大家都是弟兄姐妹。你们看教会有个姐妹在做见证，你将自己的一切都交托给神，给她的道了吗？这里有位姐妹是从宗派里出来的，她说我是属于某个宗派的，那我们不要说出这个宗派的名字，她是在那工作的。她说伯南弟兄，我要出来归向真理，我需要什么东西，让我引用主的话，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那你们已经走到台上来的，如果你已经准备好放弃你所有的一切，放弃一切而顺服神的道，那这星期我们讲过要怎么做的。那如果你准备好现在就交托给他，那请这样举起手对着会众。那你们在台上的人，让我们一起来唱，我放弃一切，大家一起来唱。好的，
我放弃一切。
你真的这么想吗？
我放弃
一些，我要重新交托我给和声送救主，我抛弃一切。你真的这么认为吗？那说阿们，再说阿们。你说主啊，检查我，试验我，给我机会，这是我今晚所能做的，就是把我自己交托给你。你知道我心里的饥渴，你知道我的愿望，你应许说要满足我的愿望，那我盼望，我交托给你。大家一起来唱，我放弃一切，我放弃一切，交托我可称颂救主，我放弃一切。